开源堂开放对话是由凯迪拉克、喜马拉雅与电影人、户外极限运动爱好者关雅迪，也就是我本人发起的一档长对话视频播客，希望能在这里聚集更多真诚睿智、活出勇气、向死而生的对话。因为所有的伟大源于一个勇敢的开始。今天这集开源堂开放对话是我与北大毕业知名经纪人、自媒体 IP 打造专家、元宇宙科技公司合伙人卢西女士在武汉录制完成。在这一集开放对话中，我和卢西针对人人皆网红时代，个人 IP 该如何打造这个话题展开了深入的对话和探讨，包括该如何看待和理解眼下的自媒体，如何理解每个人都有成为网红和制作爆款内容的机会，打造个人 IP 的六个步骤分别是什么，以及应该用什么样的心态来面对这个全新的内容时代。如果你喜欢本期内容，记得关注、点赞和转发。你可以在喜马拉雅搜索"开言堂开放对话"，找到节目内容，视频版内容也会在各大视频网站进行搜索收看。谢谢大家。今天我们接下来大概一个半小时到两个小时讨论的内容，我相信是跟在座的每一位啊，绝大部分我觉得反而是息息相关的。所以下面的我们今天的谈话的内容，除了让卢西老师把他的自己的背景介绍完之后，我们大概会有三部分。第一部分呢，我们大概的会来聊我们在网上是不是看到了很多不管叫网红 KOL 明星，他们有巨大的流量、影响力和造金能力、造话题的能力，他们到底是怎么回事，这件事背后到底是机制激励，到底是发生了什么，听听罗老师来给大家拆解一下。第二部分特别简单，那如果我是否有机会去向他们从那儿取什么经，或者对我有什么实际意义，如果我作为一个现在人人都有可能成为网红，对不对，人人都可能做一个 UP 主，自媒体时代，那么我该怎么办，先听听别人他们背后的这种流量密码到底给他拆解一下。第二部分我们来聊聊结合我们自己每个人，那么最后我觉得是最重要的一部分啊，如果你今天坚持听到了最后，我认为就是那到底变现赚钱
就是红了能怎样，
对，然后你真的走上这条路到底怎么赚钱呀。所以我们对不起，我们其实把不是故意的把最重要的部分放到最后，而是说这个逻辑，如果你看我们第一部分其实是四部分，先要介绍这个大背景，为什么一线的卢西老师他在电影行业、影视行业干得风生水起，但是随着整个不叫随波逐流，是我们的浪潮走到这里，他也自身做了一个很大的一个转型的切身感受，然后才会引出了后面的三部分。好，我大概啊就把我能够介绍背景先介绍到这儿，陆老师接着讲。
对，然后我们尝试了像自媒体账号的设立，然后直播的带货，然后围绕个人的 IP 打造品牌等等很多的尝试。然后在这个过程中，我自己比较深度参与了像知名的经纪人杨天真小姐，然后演员陈妍霏、朱一旦、易立竞，然后陈碧葛这些名模的一些个人 IP 的打造的一个过程。然后呢，当然为了获得比较好的体感哈，我自己也在做我自己一个小账号，这后面我也会说到，就为什么我们必须得躬身入局才知道什么叫自媒体时代。所以今天非常开心在我的职场经历走到这个阶段的时候，受雅迪老师的邀请，对，然后来把一些沉淀的小小的方法论跟心得来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对，就像他刚才说的，我们今天
我补充一句，卢西老师能来我真的特别高兴，因为在上一周我们的终于啊因为疫情的影响，今天咱们能大概将近100人坐在这儿，我真的蛮高兴的，还有线上的估计可能要10来位，因为大家都知道所有的不确定性更加让我觉得有这种有种莫名的紧迫感，需要觉得把一些我们在当下这些思考，哪怕就是此刻东西分享出来。在上一周我们在整个开言堂开放对话这个系列，哎，是的，也是卢西老师的校友，是北大心理学的博士，现在在清华大学入职，也是卢西老师的朋友啊，李松蔚老师。上次跟大家分享的话题是把焦虑扔进垃圾桶，说实话给我带来了完全怎么说呢，真的是打开了我的一些认知，之前我是有很多的空白的，所以这样的对话我要跟大家说一下。接下来跟你们可能想象的不一样，其实我接下来除了刚才那三个方面的结构之外，我几乎是完全不知道卢西老师会怎么聊，因为开放对话 open conversation， 大家看我胸口啊，看我胸口，我跟传统的论坛不一样，可能卢老师会有一些准备资料，我基本不知道，我其实都不希望看，我们私下一聊，我说这个好这个好，但是听 stop， 为什么把真正的现场的即兴的感觉留给现场的观众，大家一起来发问，然后这样的话
这种碰撞的东西我觉得是最珍贵的，因为我怕咱俩一聊多了吧，那到这儿就没感觉了。所以我跟李松蔚老师的上一场我觉得效果非常好。原来我才发现，哦，如果我一旦知道他要聊什么吧，那我可能心里就，我觉得我会向着发生变化，哎，我会有预设。所以现在我是完全清空了自己，我来倾听卢老师他来怎么拆解流量密码，我们每个人该如何从中有自己的收益。所以这个时候需要大家更多的互动。所以呢，我这个上我打断的原因说，咱能不能我先做个小小的调研
啊？其实我也很想知道。
哎，对对，哎，你先问你的问题啊，我的问题可能你的问题更重要。
啊、
你问问大家，你想了解一下在座的朋友们什么情况？
我先想问大家，谁在比如说抖音、快手、小红书、B 站这些视频号的自媒体网站上有自己的账号？
咱们举个手，谁有自己的账号？好像不太多。哎，你们是不好意思吗？我难道这个比率吗？我觉得我不太信哦。
对。
有点比如对，都举哎，咱们稍微高一点，稍微高一点，因为我们OK， 咱们摄影老师拍哎，摄影老师给拍一下，对，拍一下。
好看的人都开了账号
哈。别，你这不能这样。
没有，我就想鼓励更多的人对举手。
大家看到，我觉得现场大概至少五分之一吧，十几位是有的啊，我觉得一二十位都有。怎么样？你是觉得这个是不是现在人人都可以开一个账号？
对，其实我们今天这个题目起的稍微有一点惊悚，但是我非常想说的是，我是从传统的娱乐媒体时代走到了自媒体时代的人。我们原本觉得说一个人如果能火，他必须得是明星，他得是艺人，他得上过北电、中戏啊，他得演过电视剧，上过春晚，就是老话讲说，我得在电视上看过你，你才配得上红，你才有粉丝。但是等我们今天到了自媒体时代的时候，你发现每个人都有粉丝的那一天，每个人都有红的可能。可能你楼下那个会做饭的奶奶，然后你们家特别会收纳的一个阿姨，对吧？或者是这种特别会聊天的小哥哥，他都可能会变成一个红人，变成一个 IP。 那这到底是为什么？那如果他们可以的话，我可以不可以？所以第一个阶段，我其实是很想跟大家聊说，这些路人、这些素人、这些有一技之长的人，他们在自媒体时代到底是怎么火起来的。所以我首先想跟大家聊一下，在整个的自媒体时代，流量到底是怎么被分配的。我们每天都在讲流量，流量说白了就是人头。就为什么，比如我们以抖音为例哈，大家都知道去年抖音的整个 DAU 就是它的日活用户达到了6亿人，每天有6亿的中国人不知道在什么时候拿出手机就开始刷起了抖音。那
对不起，咱们问一下，咱们谁现在偶尔会看抖音，或者手机里面有抖音的？这个应该很多吧？
这应该都有吧？
这应该都有吧？哎，这个好吧？哎，我想看谁没有。OK， 你没有？哇，哎，咱没有的举个手，这个很少吧？酷，哎，
你是有，然后发现他很耽误时间，把它卸载了吗？
还是说就
啊？
那您
大概理解。
您是就没装，还是也把它主动卸载掉？是吧？好吧，你看这还挺不一样的。
明白。
好吧，这个我给一个 respect。这个努力还把它删掉，太酷了。而且还今天来要听听咱们俩聊天。
但不说我见过删过十多次的人啊，卸了删，删了卸的。对，但是我们首先就想聊一下，就是这些流量哈，这些六亿的人他是怎么被分配的。因为这个其实是我们要做一个账号的一个底层的逻辑，就是知己知彼。因为这其实是我们跟平台之间的一场暗合的博弈。那我举一个例子吧。我想问问现在在场有多少人是妈妈，就是经常拿手机拍孩子的？就前台这位小姐姐吧，我知道，就是你当了妈之后，手机里就都是孩子，大家都知道。比如说，我也是一个妈妈，我现在跟这位第一排穿白衬衫的妈妈，我们两个都是宝妈，我们两个都是一个差不多有相等粉丝量的一个抖音的号。
OK。
然后今天开始，我们都想打造一个萌娃的母婴账号，于是我们两个就都拍了一段自己孩子的视频。
嗯。
然后呢，我呢就拍了我儿子吃饭。然后他就吃了15秒，啥也没干，但我就觉得特别好，因为这亲妈滤镜，你知道吗？你孩子放个屁你都觉得是香的，哎呀，这太可爱了。然后我就把我的这段视频啥也没有剪，啥也没有包装，我就把它发到了抖音上，然后我就起了一个名儿，说看我儿子吃饭吃得多香，这是我的15秒的视频。然后但是这位小姐姐呢，她因为运气好，她也拍她儿子吃饭，结果拍着拍着，小孩突然想打喷嚏，小孩先忍了，没忍住，啪打了个喷嚏，饭喷出来了，喷出来，小孩把自己吓一跳，哭了，哭完看到妈妈对自己喷的一脸饭，然后小孩又乐了15秒，然后他就觉得这段视频很有意思，他就在剪映里面做了一些比较简单的包装，然后用了一些抖音上面比较常见的搞笑视频的背景音，什么你别笑什么之类的，然后呢，教了一个 标题叫做那个儿子，如果你不想妈妈拍，你可以直说，大可不必这样。然后15秒的一个关于小孩的视频，
嗯，
我们两个在某年某月的某一天，同时把这段视频上传到了抖音上。然后我们俩粉丝数也相当啊，他不是大 V， 我也不是大 V。这个时候，是如何决定谁看到我们的视频，以及我们的视频在这个 DAU 6亿的平台上将如何发展呢？抖音会给我们平均分配一个基础的流量池，大概比如以我们俩的粉丝量数，我们俩的基础流量池只配100个人，也就是说有100个人会随机的看到我们两个这段视频。当然这100个人不是随机来的，他们可能其中有80个人曾经点赞过关于小孩的萌娃的视频，或者是说给自己打上过喜欢萌娃这样的标签跟符号，这个就是用户的行为。于是抖音就把我的视频给了100个喜欢萌娃的用户，然后把这位宝妈的视频也给了100个喜欢这个萌娃的用户。那我的视频会怎么样呢？我只是拍了一段平平无奇的大家都不认识的一个长得也不怎么好看的小孩吃饭的视频。于是在我被初期分配的这100个人里面，只有10个人坚持看完了这段视频，剩下的人2秒钟啪划过了，就跟我们每个人看抖音一样。然后看完了的这10个人里面没有人点赞，因为不知所以，这干嘛，后边也没反转，这孩子也没吃吐，孩子也没吃美，你就拍了段视频，你让我看什么？没有人点赞，那就更没有人转发，
嗯，
就不知道发给
也不会有人评论，
对，
啊，
都不有人，可能有一个人评论说什么玩意儿，然后给了我一个评论，
嗯，
就是啥呀，15秒浪费时间，垃圾之类的。于是我的这条视频在我的初期这100个人的流量池里面就交出了一份成绩单。这份成绩单长什么样子？首先我的完播率只有10%，就是100个人只有10个人看完了我的视频，
okay.
这个叫做完播率啊，我只拿到了10%。然后我的点赞率是0%，我的转发率也是0%，然后我的评论是1%，还是个负评。这就是我在初期流量池拿到的一个成绩单。然后那我们再看一下同时段这位有幸捕捉到了那15秒的宝妈，她获得了怎样的流量的成绩。首先他起了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就是你不喜欢你大可不必这样，大家首先就看看那这孩子大可哪样了。首先他的标题就很让你想看完，
有期待感，
有期待感，
啊 okay，
然后再加上他用了搞笑视频常用的那种 BGM， 所以大家预感到这后边可能有梗，可能有翻转，这孩子要出大招。于是在初期给他分配的这100个人里面，
嗯，
有80个人都看完了他的15秒的视频，
嗯，
于是他在完播率这一上面拿到了80%的成绩。然后其中看完的人里面有50个人都点赞了，哈哈 哈太逗了。于是他的点赞达到了50%，
嗯，
其中还有30个人把这条视频转发给了自己的闺蜜跟朋友，说嘿快来看这小孩多逗，哎你们家孩子也这样打喷嚏吗？于是他拿到了30%的转发，
嗯，
然后在评论里面哈哈 哈的人100%个人都留了，其中还有一些艾特自己的好闺蜜来看，因为大家知道抖音跟微信刚刚互通，有时候我们想在抖音上，分享一些好的作品给朋友的时候，我们只能在抖音里面艾特他。于是这位宝妈
就是评价也都是正面的居多，
对
吧？
对对对，
嗯，
然后呢，而且还有互动，是带艾特的这种互动的评价。于是呢，这个宝妈的这条视频在她的初期流量池里面就获得了80%的完播，50%的点赞和超过30%的互动率，同样的三个指数，她获得了这样的成绩。于是这个时候，抖音的后台的那个机器人拿到这两个成绩单，他就判了，说这个作业不合格，这个视频不够好，所以他不配进入下一个流量池，让更多的用户看到。于是我的这条视频就停留在了这个数据不动了。他可能偶尔会被我的一两个关注我的粉丝看到，但是他没有资格再晋升到下一个更多的流量池，被更多人看到。于是我这条视频不会有超过2位数的点赞，可能其中有几个还是我爸妈。
嗯。
然后，但是这个小姐姐的这个萌娃的视频在初期流量池拿到了这样好的一个成绩，于是机器人老师说这是一个优质的视频，它应该被更多的人看到。于是这条视频就被从100个人的流量池推送到了10000个人的流量池。如果这条视频在10000个人的流量池里面，从完播率、点赞率、互动率这些指数依然获得了非常上乘的成绩的话，它可能就会一下子跃升到100000人的流量池。100000人依然足够好的话，它可能就到1级流量池。半天之内，它拥有了一条点赞超过100万的爆款视频。
嗯，
这个就是整个的基本上所有的自媒体网站的流量翻发的底层逻辑。 当然在这里面会有非常复杂的一些商业行为的干扰，同时当一个视频在流量池之间越级过快的时候，会有人工审核的干预，比如说有一些视频数据太好了，你是不是在打一些色情的暴力的擦边球啊？你是不是在用一些极限词博眼球，这时候抖音就会启动它的人工干预啊。所以大家看到很多抖音的爆款视频里面，很多的字幕都用谐音，都用拼音，都用代替，其实就是在打一个审查的擦边球。然后同时呢，我们也知道，比如说像一些可以流量采买的工具抖加啊，很多人说，哎，我拍了一条视频，我给他买抖加，他是不是就能爆啊？我可以告诉你，不会爆。为什么？因为抖加是一个加塞儿的工具，当你在100人流量池里面数据不好的时候，抖加并不会帮你去到10000人的流量池。但是当你在100个流量池里比较好的时候，我们有10个人排队进10000人的流量池里面的时候，你花钱买了抖加，你可以比我先到达。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加塞儿的工具。
但是听上去按照你刚才用那词儿，就是我记住了一个词儿啊，其实我觉得还情感冲击力挺大的，就是你不配，就你这个，哎呀，我说这个有点情绪啊，就是我觉得可能是按照算法可能不足以把你推到下一个更大的曝光面儿，所以抖加等于就是让你插个队，实际上可能你达不到，还是达不到，
对，
并不会因为一个抖加改变你的内容。
它不会改变你内容的命运，
啊，
它会加速你内容的引爆，所以我们很多老手在投抖加的时候，我们不会把一个视频发布了马上就投，因为我不知道它值不值得投，所以我们一般会等一个视频发酵大概，
就是说你说我不配，我还觉得你不值啊。
对，
就是，
我
还
觉得
你
不值，因为说白了，如果它是一个都不配进入10000人的，我去排队买票干嘛呢？
对
吧？
对。
所以一般我们会在一个视频发酵跟酝酿40到40分钟到2个小时之后，我们才决定要不要给它追加流量，然后把它去引爆的更多，就是。
所以你说抖加投放它有一个节奏，它有一个观察，它需要根据它的数据的变化来做判断，所以这事儿等于听上去还挺忙，它在盯着是吗？
对，它不是一个良药啊，所以就是在现在很多的专业的这种达人运营的 MCN 公司有一个专门的岗位叫做投手，投手其实就是在根据视频的不断的数据的变化，
叫投抖加的那个投手，
流量投
啊，不是打棒球的那个投手，
投手，
啊，
对，
okay，
花钱的啊，对，他们会根据每个视频不同的发酵的数据曲线来决定此时投，就跟买股票似的，你知道吧？买涨买跌，买5块买10块买8块，就这种。
天哪，这好像是需要一个专人来干，啊，
对对对，
嗯，
但是这个是你在这，当然这是后期的运营的问题了，但是前期我们先要知道说为什么我给他投了抖加这视频依然不火，就是因为你在基础的流量的这个博弈的算法里面你没有拿到你应该拿到的这个资格。所以我有一次，就大家知道抖音上有一个很火的小哥哥叫费启明哈，费费，有一次我跟费费聊，我说你的第一条100万点赞的视频是怎么做出来的，他一脸懵逼地跟我说，你知道吗，我拍了一个表情的滤镜，就是抖音上大家就常玩的那种工具的模表，然后呢他说我上飞机之前在机场拍的，然后我上飞机之前点赞到了1000，很快他预感这条视频可能很好，但是因为他要上飞机了，他也没有过多操作的空间了，结果他飞了2个小时落地之后一打开抖音，这条视频爆了。也就是说在费启明天上飞的这2个小时里面，他虽然啥也没干，但是流量的算法自动把他从一个低级的流量池推向了一个高级的流量池，所以他就莫名其妙地获得了他的第一条100万视频。哎，这个就是算法在背后推动百万视频的诞生。
听上去好像完全跟你不太以你自己的主观意愿完全或者按照你主观意愿转移，就是你好像你刚才说嘛，为什么要有投手，就是我根本不知道真正哪个能火，就在不停地试，还是说它其实有一些共性的规律。
其实理论上来说，很多人的第一条爆款视频都是蒙着来的。我问了大概90%的现在在抖音上已经在粉丝数500万以上的大 V， 当你问他说你第一条爆款视频是怎么运作出来的时候，他会都跟你说是很偶然的情况。但是能够持续的产生爆款视频的能力，其实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就是到底什么样的方法论会被沉淀下来，当你了解了算法机制之后，你如何从平台获得比别人更多的流量，这个就是专业的 IP 打造的问题了。所以我们回溯一下我们刚才在第一次讲算法的时候，我们提到了3个很重要的概念。第一个就是完播率啊，有多少人看完了你的视频，第二个是你的点赞率，就是你的小红心啊，第三个是你的互动率，包括你的转发跟评论。 知道了这三个指数，这三个指数对于你越级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再回想一下我们在抖音看到的那些爆款视频，他们都是如何做来提升这三个维度的。比如说我在知道了这仨数据好我就能高嘛，对吧，那我就得围绕这三个数据做文章。比如说完播率，完播率在初级流量池是非常非常重要的一个指标，它的权重到达了50%以上。那所有这些达人是如何绞尽脑汁的提高自己的完播率？但是最简单的那个方法就是把视频做短，对吧，因为你短，
现在大家知道为什么碎片化是怎么来的吗？
对，
就是追求完播率。
对、
啊、
碎片化是由算法引导的、最极端的例子，你发个一秒的视频它都来不及滑走，你就拿到了100%的完播率。当然算法是不允许的啊，我只是举一个极端的情况。所以为什么在初期的时候我们都说视频做的要短，视频又要短，我们不是在考验大家的嘴皮子，而是我们在跟完播率打仗。我们希望在更短的时间内让更多的人看完我们的视频。当然做的短是一个最简单的基础入门法则。再往后，比如说有人会在3秒的时候就设置一个悬念，或者提出一个疑问，埋下一个梗，逼着你一直看到最后。比如说你有没有加班老板不给你钱的时候？你的孩子吃饭也哭闹吗？当床单被染上血渍的时候，怎么才能把它洗得像刚买回来一样？就是他会给你设置很多的问题，让你觉得对，这就是我要的，然后你就把它看完了，不一定解决，但是完播达到了。所以这就要求很多的脚本的写作，尤其是开头的设置的时候，要非常的针对完播率下功夫，包括给一些抖音上热门的 BGM 的配乐，让大家知道这是搞笑的还是煽情的，然后包括提高你的整个画面的质量。比如大家看像素很高的，我们就想看完，它那种糊了吧唧的，对吧，那镜头盖都没擦干净那种，我们就不想看完。所以有很多的细节的手段是所有的创作者都在想尽办法去提高自己的完播率。
所以说其实听上去刚才有一个词儿，就是说你其实哪怕拍一个最简单的短视频，你举个例子，像宝妈拍自己孩子吃饭，实际上当然那个可能是抓拍的，你举的那个例子可能抓拍、但
是
真正的如果你要持续的产出内容，是有一个概念，就是要有脚本。就像我们拍电影我们都有剧本，所以说从短视频啊最常见的，我们如果上传短视频它还是要有一个脚本思维吧，至少有一个我要有明确的目的，去知道要拍达成一个什么样的效果。
对，在10秒钟之内完成起承转合，其实是一件非常不容易的事情。所以很多的段子手啊，很多的剧情号，他们能够获得这样的量，其实背后都是一整个智囊团在做整个脚本的写作。啊，就跟其实写脱口秀比写脱口秀还要难吧？脱口秀大概还有一个演出时长，但是短视频更短，你还要考虑它影像化的问题。所以宝妈偶得了一条15秒内的一个小孩情绪的起承转合的反转变化，其实大部分人的第一条爆款视频就是这样来的。然后同时我们有很多的手段去提高我们的互动率啊，就刚才说了完播率，然后我们提供互动率。那互动率怎么提高？就大家肯定看很多爆款视频，最后他都会问你一个问题，说你还想听我评测哪款粉底，在留言区给出你的答案。他其实是在干嘛呢？他其实是在要你的互动率，
要评论。
对、
啊、他要评论，
他在要评论、然后包括说你也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吗？把它转发给你的好友，让他解决烦恼。他其实是在要什么呢？
要转发，
是要转发。对，然后包括有一些高阶的达人，我们在出完一条视频的时候，我们自己会预埋3条评论区的评论。因为就大家很多人看抖音看爆款视频，我们都会点开评论区，里面很多神评论，其中大概有2到3条，一般都是创作者我们自己提前预埋好的。
哦，就其实那评论是自己写的是吗？但是是用别人的账号小号
对
发上
助理号来发、或者是自己来发。一般这些评论都是比如说挑刺儿的，因为大家都很爱看挑刺儿，你知道吗？就是我说这个方案上特好，底下就有人来挑刺儿，那你跟那个比呢，或者怎么样，然后那个很多人就在里面开始发表意见了。然后有时候呢我们会在评论区里面做一些调侃，因为大家很喜欢解构。比如说那时候我们给伊丽静老师拍视频，因为伊丽静在大家的心中都是很严肃的哈，那种记者的形象。然后我们会特别预埋一条视频，说伊丽静你这么搞笑，你家里人知道吗？然后很多的网友就会去这里面去互动，因为我们在调侃博主。然后这条评论其实就是我们自己预埋的，我们其实是想引发在评论区的这样的一个讨论。而且大家因为停留了很长的时间看评论，你的完播有可能间接性就提高了，因为他看评论的时候视频是不划走的，所以我们你回头去看看你点赞那些100万级的视频哈，他们大多数在这些小的细节方面都做足了功夫，然后在数据成绩拿得很好。然后最后就是点赞， 点赞一般抖音上面会说收藏点个小心心，以免下次想用到的时候找不到，所以就是它其实是用点赞来代替你收藏的一个功能，这样它就获得了更高的点赞。然后还有很多的视频在最后一帧会加一个叮，然后头像打一个勾啊，它其实就是
对，这是要干嘛？我是有印象，好像经常会大家被叮过是吧？就是经常一个视频完了叫叮一下，
它提醒你、这条视频你已经看完了，我厉害吧？我让你看完了。第二个就是说，既然这么好看，你都看完了，那点个关注，点个赞再走吧。对，它其实是一个心理暗示的作用。
这个就是另外一个指标，就是转化成为我的关注者啊，成为我的粉丝。
对。对
哦，还所以说他不只是在那嘚瑟和提醒一下啊，你把我的视频看完了，其实他是希望你能够来关注我。
对，
但这个是有作用的，是吗？
非常有作用，非常有作用。我没有做过数据性的测试哈，但是当我们在比较优质的视频后面加上了叮之后，我们发现我们的涨粉率比没有叮之前大概能提升15%左右。就这个提醒还是很重要的。有些用户他其实是没有点赞或者关注的习惯的，但他不代表他不喜欢这条视频，所以到那个点的时候，我们其实是在告诉你，看都看完了，你不关注我一下，万一我下条视频也很好看呢？它其实是起到一个提醒的作用。
我想知道，就是你的现在提到这些点，是通过你的一线的跟这些明星的合作，或者这些算是网红吧，也可以说，或者说比较热门的公众人物，通过跟他们的这样的切磋，有没有什么特别？除了刚才这些，有些重要的一些感触跟大家分享一下。咱先说说这些大 V 们或者这些明星们，他们自己也开始做自己的自媒体的内容，他们各有各的什么样的理解感悟或者是烦恼啊，他们遇到什么样的困难？
其实从我自己操作了很多账号的经验来看哈，我觉得有时候外部流量或者说名人本身已有的那个名气，会成为他做短视频做自媒体的一把双刃剑。对，我可以大家举一个例子。我在给李现做抖音的时候，李现的第一条抖音账号是一个破千万点赞的账号，就是如果我没记错的话，应该是1200多万的点赞，那就意味着它其实是一个百万级别的播放量。他干了什么呢？那时候就是哪吒特火，他就用哪吒的那个魔法表情的滤镜拍了一个变装，说大家好，我是李现，这是我一条抖音，然后没了，然后就1200多万的点赞。
他第一条吧？
第一条。
你看，
从此之后他再也不拍抖音了，因为他觉得他再也超过不过那个点赞数了。对，但这件事情也让我们作为创作者非常的怀疑，就是说我在这儿，嗨大家好，我是李现，我就有1000多万的点赞，那我在抖音上我还需要干点什么呢？我什么都不需要干了，但是我又不能说嗨大家好，我还是李现，对吧？
哎，我又回来了。
对，然后但这样的话你这个账号是没有办法持续去做的。所以就是外部的流量对于艺人来讲，对于做自媒体来讲当然非常好，它帮助你快速的跨过了冷启段。你知道一个素人如果要拿到1000万的累积点赞，那需要非常长的时间跟毅力，但他只需要10秒钟就达到了，但是后面他很难了。
对，
他快速到达顶峰陷入瓶颈啊，然后不知道自己应该拍点什么好，花很多劲拍了又怕达不到那个效果啊，不拍呢这个账号就废在那儿，始终在一个，所以就变成了一个外部流量对他的困扰。这个是我讲的双刃剑。第二个呢，艺人做短视频还会有一个干扰，就是他们其实不太愿意去做别人做过的事情。但是在后面的时候我会讲到，其实做账号的第一步就叫做模仿跟借鉴。
你是指做账号这算是一个通行各个平台都差不多吗？
这是一个，对，
不管是
我觉得是个通行的法则，
抖音啊小红书啊或者什么其他的，
这是快速掌握流量密码的一个关键的要素，就是你先抄然后你再超越，就是先抄再抄。
能不能说一下这个抄？毕竟这个抄听上去好像是吧，不太那个积极和正面，这个抄和那个所谓的抄袭的差别是什么？能不能再展开一点
聊？其实我后面会讲到，其实你在抄的过程中，一，你了解你要做的这个账号到底有没有前途。比如说你要做的这个账号你觉得特别好，但其实在网上根本没有人想看，你可以通过抄别人，你就知道这条路走不通，就不要费劲了。第二个，你通过抄别人，你慢慢地掌握了自己在镜头前表达的一个节奏，它其实是一个练习的过程。
就是说你要先找一个学习的目标，那个目标必须是已经被市场印证
过
的。OK， 是这个意思。
对，
所以我听明白了。比如大家现在看到这个开放对话啊，我胸口、这个、
你是抄谁？
哎，哦、对 这怎么这话从你嘴里面听上去是啊，但是他说的是对的。为什么呢？我之所以做开放对话，是因为我很多年前，也不是很多了，七八年前吧，也挺长时间在 YouTube 上就一直在看Joe Rogan 和一堆国外的知名的主持人，他可能是喜剧演员，他可能是新闻人，他们都是做播客变成了视频上传到了网站上，就是我们现在这样三机位。那么其中我最喜欢的，也的的确确如 Lucy 说啊，就如卢西说的，他是最成功的，就是 Joe Rogan， 他的节目就叫做 Joe Rogan Experience， 简称 JRE， 现在是全美啊，也其实等于是全世界了。
他是不是采访过 Elon Musk？
是的，至少他不叫采访，他们其实就播客，就是对话。Elon Musk 去过很多次，还有你们能想到可能在美国最重要的，包括一些总统候选人啊等等一些各方面的一些名人都跟他做过对话，包括侃爷，就是就对，包括 Kanye West 经常有点怪兮兮的。所以说他的播放量，他的影响力都是最 top 的。所以呢，我其实受他影响蛮大的，所以我马上呼应啊，好吧，我现在正在抄这个 Joe Rogan。但是其实距离他好远好远的，但是至少他一定是有一个。
我刚想说祝你早日超越他。
这不很难，但是我们尽量努力的去接近他吧。
OK，
理解了。嗯、
对，然后所以就是你帮一些已经自身有了名声的人，你跟他说我们学一下这个模板，或者说我们来也拍一个这个的时候，他们一般都会很抗拒，觉得好像我在拾人牙慧啊、但其实拍短视频拍自媒体跟拍戏是完全不一样的，就算他有名他也需要找感觉啊，所以这个其实是我在推进很多名人做短视频的时候遇到的一些困境。但是到素人这儿啊，反倒就包括一些达人，一些在垂类里面的达人的时候，反倒会非常的好使，然后他们就能够快速的上手。对，所以刚才我们讲的是比较逻辑的啊，算法的这一块但看不见摸不着。那其实在内容方面的话，我有时候会经常引入一个概念方便大家去理解，就叫做绝对价值和相对价值。这可能是我今天讲的唯一一个概念，大家不要害怕。就是什么叫绝对价值？绝对价值我说通俗了就是朋友圈，就是说这个东西只对你和认识你的关心你的人有价值。比如说我刚才拍的那十五秒我的儿子的视频，他当然对我很有价值，对我妈对我爸很有价值，但是对互联网上面的6亿抖音用户来讲它没有价值，所以我没有获得很好的流量。它适合发在朋友圈，但是它绝对不等于自媒体。但是刚才那个小姐姐拍的视频，为什么她在一个自媒体上面产生了相对价值？因为她给不认识她的人带来了快乐、搞笑、放松，所以她的内容产生了相对价值，
情感的共鸣。
对，相对价值就是对绝大多数的用户能够产生价值的内容。所以我们一直在想说我想拍什么，我能拍什么，这都是你的绝对价值，只对你个人有意义。但是当我们想到说用户想看什么，平台需要的什么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相对价值。所以我们要尝试着把自己的绝对价值变成相对价值，
其实就是要听上去要破圈，叫让你的内容不要局限在你身边的一个小圈子里面。这个好像跟我经常听到另外一个词儿，就是私域流量和公域流量的差别，它有交集但又不一样，那是另外一个标准，对吧？
对，
私域经常我们就说自己的朋友圈，这就算私域吧。公域就是你在微博上，你在抖音，就是路人看到你啊。明白。
对，对，所以有时候我会问很多想做账号的人，我说你想拍什么，然后就跟我能说十好几样自己想拍的，我想拍滑板，我想拍画画，我想拍穿搭，我想拍什么。但当你问到他说你所有这些想拍的里面，你觉得大家想看的是想看什么的时候，他们就沉默了。他们就不知道了。但是这件事情就会导致他拍出来的东西可能没人看，因为他并没有想说我的内容能够给我的用户我的粉丝带来什么样的相对价值。对，所以我自己会非常的常用绝对价值跟相对价值去考验一个内容。当你发现这个内容它只适合发朋友圈的时候，你就想一想它是不是一个能够产生相对价值的自媒体。
这个相对价值有没有一些相对来说大家比较好理解的一些标准？
有、我觉得能够产生相对价值的内容要符合两个条件，一个叫做共情，一个叫做利他。对，就是共情是什么意思？就是跟你产生情感的共鸣。我比如说我们看到的那些搞笑视频搞笑段子，它跟你产生了逗乐的情感共鸣，你觉得放松娱乐，你就会喜欢它。
脱口秀大会嘛，大家看脱口秀大会不就是
段子，没有人不喜欢看段子，
对
吧？
奔着共情去的、
对。 然后你比如说我们在视频号上面会看到很多讲北漂人的不容易，然后深夜了给爱人炖碗汤，然后想家了给父母打个电话，祖国大好河川，孝道美德，这些他其实也是在跟你发生一个共情，你就觉得啊我有这样的时刻啊，我也这样想，就是这是视频号
那共情。照你这么说，你刚才突然举那些例子，他也容易滥情是吗？滥情也是共情的一种啊。
对
对
那个是共情的。
你看我经常去看，我说啊怎么这个视频就都在这转，这怎么回事，你这哎呀，但是没办法，这个就是跟审美啊，跟你自己的视角啊，跟你的身份，跟你的感受，真的咱们毕竟啊中国这人太多了，这个的确它是什么样的内容都可能有火的可能。
所以很多情感账号上来就告诉你这样的三种男人不要嫁，对吧？就是你看完这个内容，我们肯定觉得这是在说什么，但他其实就是在一个非常极端的情况下，希望和他的用户产生共鸣。
我一开始我真的是不能理解，我抖音不知道你们刷没刷到过，就是一个男的像我这样有一个话筒，然后打了一束光，然后用那种低沉的中音，他一定是干主持专业电台那种，
对，
什么就是你刚才说，男人就是要有一个家，然后就可特别舒缓的这样一段一段的，各大概十五秒二十嘣就过了。我一开始看了我都愣了，我说这是在干什么？但是我看他的就是你说的各种成绩单还蛮好的，
对对，
我就必须要告诉自己，这个的确就符合你利不利他我不知道，但他某种程度上他共情了。但我必须得告诉自己，可能我都没太想明白，我可能不太喜欢，但是有很多人需要他。
对，很多人需要情感上的需要，这个就是共情。然后利他呢，比如说利他就很很好，教你做饭的。
想起了那个账号，还有那个就是那个一禅小和尚
啊，一禅小和尚
视频号是不是很火？大家
这是
有过刷到过。
视频号的头部大号了。
对。他就经常说一些
情感道理，
鸡汤，哎，他就算鸡汤吗？还是
算
鸡汤吧？但是他配了个动画，是吧？
对 对
，好像他厉害就厉害在他给配了个动画。
而且他跟就是一些就是普世的佛教做了很多的勾连，就是在极大的激发你所有的情感的需要啊、什么人生三件事，有人爱，什么有人想，就是我自己都说不出来。
哎，你都看过呀？
我都看过，尝试模仿。
哎，你是不是为了做这份工作，我就突然想到一个事，你是不是倒不是为了今天咱们这样的一个聊天啊？
嗯、
你真的是为了跟这些明星们 KOL 们去合作、嗯，你是不是就要自己去做很多样本的梳理和研究？就意味着你要看好多，
非常多。
你集中的看那么多。你会有什么不适感吗？
不，看多了会有点动容，觉得他说的好像有点道理。
哦，嗨，就没有不适感，是看进去了是吗？
看进去了。对，你看了一万遍《一山小和尚》，突然觉得，就是，对。
就首先，如果你要是吧，把这个当成一个
工作，
首先你要真的去理解它。
非常惨，对。
哇，那你看完了不会有什么？看多了会，但是看多了就马上就知道怎么去。
你就知道它的套路了，其实是你基本上。你心里知道了大概的这个视频它在打什么点，它需要获得什么样的效果的时候，你基本上看三秒你就知道它后面的套路，你就不会再被它感染或者再被洗脑在这讲。所以就是这是刚才那讲的共情嘛，利他就很好了，就比如教做饭的，教穿搭的，教化妆的，然后包括现在非常火的那种饭知识的大 V 哈，像李松蔚老师这种，您这种
让好吧，我就算这种是吧，就是能让大家觉得有获得感，
对，
就是我通过简短的东西仿佛得到了什么，
对，
但是我你看我用的这个词是仿佛得到什么，就是一个你看我用的词是获得感，因为经常说可能如果你真正的想获得可能是需要花一些时间的，所以我这个上我当然是经常会自我这么提醒，因为我们拍电影有一个核心的观念是我们拍电影拍的不是真实的生活，我们拍的是真实感，我们给你让你感觉是真的，那好莱坞电影、工业电影、娱乐电影是这样，我们不可能真的外星人来让你觉得那是真的有外星人，对不对？但是往小了说，其实情感的真实是更重要，所见即所得可能有的时候是不满足于此的，还有更高的情感上的共鸣。所以我是从做电影的角度来看网上的这些内容吧，如果它一旦让你得到了满足，我个人会习惯性，我是自我反思啊，会打一个问号，我真的获得了吗？因为我插一句，就是我最近在一直推广我自己作为主办方在做野外急救，就是其实是关于在座的你们每一个人啊，家庭的日常每一个成员的安全意外，比如说这外面有湖，万一有人溺水怎么办？走到外面，万一有人突然跌倒啊，心跳骤停怎么办？那么这些事儿呢，我也的确做了大量这样的分享会，因为我是国际野外医学协会能够学到国内最高级的野外第一响应人这样的资质，从2018年学到现在，学了很多轮，我也做很多主办方。但是我的一个感触什么呢？就是如果我在这儿，我可以 滔滔不绝给你们讲三个小时，把你们提问所有的问题给你们做一个回答，现场怎么解决，该怎么处置。你并不需要是一个医生，但你要知道在紧急的情况下怎么做判断。但是现场的朋友我问过很多次了，哎，觉得好像自己获得了很多，哦，一下雅迪说的好清楚，好像我也会，但是我会每次都提醒大家，这样的分享会只能告知你，让你知道，哦，原来有一种课，原来叫 WAFA 野外高级急救课，原来要学四天40个小时，一半理论学习一半操练。你只有真的上了那个课，反复在30多个同学分组大型演练，一次又一次，每天晚上要做作业，然后你才真的得到了这个技能，然后你才真的在突发的情况下，在陌生的环境里遇到一个陌生人，你才能够勇于迈出这一步对他进行施救。不然的话，你其实我说这个词儿说回来，获得感就是你只是一种感觉，你以为你得到了，但距离你真正你拥有它，你能操作能够输出东西，可能中间有一个距离。所以这个时候我是提醒大家，我们在网上看很多东西，如果你真的关心这个东西是你的爱好，你要学习，我喜欢越野跑极限运动，我学帆船，我学越野跑，我现在在学习推广野外急救，我们要就像卢西老师说的，他在做账号，他要躬身入局，不但要看我不知道是多少个小时的短视频，那我自己也是要花时间进去啊。所以我要补充一句，咱千万别听听我们这么聊一聊，但可能还是要靠大家去做，对吧？
对对对，所以其实你刚才讲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啊，就是我做过很多的知识大 V 的账号，当然这现在也是流量非常扶持的一类账号。
OK，
但是我发现大家搞清楚一件事情，就是在抖音上想学点东西，跟你打开得到知识付费，这是两件事情。没有人其实希望在放松娱乐的时候希望被人上课，这个事儿是很反人性的。所以对于选择了来自媒体平台做泛知识的大 V 来讲，其实是非常难的。你可以想象一下啊，你上一秒刚刷完 Papi 酱，对吧，给你学完七姑八大姨各种催婚，你那乐得不行的，啪打开下一个视频，有个老师
好来助理来助长 CPR， 要我们三十下每隔2秒，然后来 AED 怎么使用，那你就崩溃了。
对，突然有一个人很认真的开始给你讲课，你说你烦不烦，你3秒不到你就会发走，对吧。但是整个的自媒体逻辑就是它都是混杂在一起的啊，刚看完小姐姐啪给你跳舞，下一秒有一个大叔突然坐那开始给你讲经济学讲理财，你说你烦不烦。就是在一个短视频平台学知识本身就是个很反人性的事情。那些知识大 V 是怎么做到的，其实这个是我后面要讲的，说如果你想做一个知识类的账号的话，你其实要花更多的心思在这个场景的适应上，就是你不可能光利他就有用就 OK 了，你还得做到共情。
我们问问啊，别我们俩干着干聊，我觉得大家好像那个有点期待的眼神和表情，我捕捉到，真的，咱们有没有刚才卢西老师讲这些，你自己突然让你联想到，或者你想举个手啊，谈谈你的想法，或者你有什么样的问题，咱们可以随时被打断，才是我们做开言堂开放对话一种新的形态，所以我们其实是很放松的很自由的，好吗？这个咱们就随便，有人举手，会有工作人员把话筒给你，应该在旁边都等好了，咱们有吗？就是想到结合自己在做账号有什么问题，咱们可以来简单交流一下，有吗？我没事啊，这个咱们随便破个冰啊，因为我这有图清老师，我的好朋友来了，就咱就把话筒给他啊，他说他真的，哎，咱们那位女生来，就是涂老师，我就点个酱，好吧？其他人我不认识啊，就尤其
这就是预埋了互动。
但是真的我不知道他要问啥，只是，来，好，有声音吗？你给看一下那个工作人员，给看一下那个话筒。好，咱们把那个话筒打开，好吧？
对对对，
咱把那个话筒打开。
啊，好像有了。
有了，哎，姚月。
没有。
没有，来给他来，对，直接上去把给他一个好的话筒，是的。哎，涂老师你好，很高兴，这我就这样，这是我以前在咱们是在成龙车队，对吧？在乐芒24小时的时候，我们涂老师也是媒体的资深人士，那次是我被邀请到法国乐芒去观看了整个的乐芒24小时的比赛，印象特别深刻，特别感谢您的来支持啊，谢谢。
谢谢。
嗯，关老师好，好久不见。
亚迪亚迪，别叫关，我都不好意思的。
卢老师好，那我有一个问题。因为我就是那个刚才不知所措不知道该举手不该举手的人，因为刚才所有的这些账号我都是研究下载研究完了我就删了，因为我自己的生活不需要它。但是我关注这个雅迪的账号，他所有玩过的东西我都关注，还有这些 非常的我觉得有意思的。也有意思是什么呢？我举个例子，比如说十多年前五条人到武汉来的时候就只卖了五张票，那就很有意思，那五个人只有五个人，对吧？那我当时还问他们，问任科，他们说为什么你们是五条人呢？现在只有两条啊，因为现在三个跑了，干不了乐队了。所以 IP 是需要时间的，对吧？但是呢，我觉得这个社会上这个这么开放的环境呢，就会有很多人呢，慢慢的就会去选择。我觉得我是一个特别主动的选择的人，所以关注完了以后，我也研究算法是怎么来把它从一个池子丢到一个池子，怎么分配的。背后是算法，是分配，背后是一套商业运作机制，对吧？所以我刚才又想举手，又不能举手啊，好。就聊了这么几句以后呢，我的问题是，就是比如说我说雅迪的这个特点，它是个 IP， 它是一个比较另类的 IP。
我是一个电动车的 IP， 真的，这个毫无疑问啊。
它是一个 IP， 甚至网上还有个词儿叫“观雅迪现象”，啊，观雅迪现象。那么我就想问卢老师啊，就你坐你旁边的这个人，他是但是他还是很小众，他其实很小众。
当然，
他在电影圈，我们那个后浪的群里面，就大家有关注他；在帆船的那个圈子里关注他，跟这个越野有关的也关注他，摇滚乐有一个圈子也会关注他，就是所以他非常广泛的被关注，每一个都是就是长尾市场上的小块小块小块。
我听上去像不是观雅迪现象，这是观雅迪困境。
就是你，也可能是一个困境啊，
不是个好事儿。
就是他会长时间的去做，把自己的生命投到一件事情上面，这个非常有趣。就对于像我这样的，我不是个标准的一个网民，不是标准的客户，但是我肯定是凯迪拉克喜欢的这种客户。就是我对那个有趣的事情会长时间的去关注，就我关注那个事情有趣，我会有取舍，对吧？我觉得这个市场是很有意思的。但是我现在在很多的这个。互联网的讨论，对于网红的讨论里面，对这一块呢讨论的不太多，因为大家都在头部去讨论，都要去拿头部流量，那个成本是很高的，其实很高。但是我对这些这一部分长尾的这个非常感兴趣，因为就是您知道，就是武汉这个地方这么多年轻人很有活力啊，他都关注这些，对这一块
好，
大家识别度很高，所以我想。您来评价一下您旁边的这一位的 IP 的打造啊，我们很想听您讲您身边的这位的这个案例。
就想听听卢西老师
对
于观雅迪困境，好像是、
就是这个问题翻译一下，就是为什么观雅迪不红？
哎哎，对，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好，这个问题好。
对对对，
这个、
您这么来讲，我们这个、
哎、
这是一个收费的问题，观雅迪，你知道吧？
我也觉得这个你问出了，
不能轻易回答。
问出了我的关于我自己内心经常发问的终极灵魂拷问。
有一点就是说，肯定今天在看这个，因为雅迪发了很多的朋友圈，他的微博，
他是把朋友圈当自媒体在运作。
朋友圈还有微博，其实今天有很多观众都是，有很多是他的粉丝嘛，就大家对这个问题肯定是很感兴趣的，就喜欢他的人，肯定很想听听卢老师你怎么评价。
好的，好，先谢谢涂老师啊，居然直接就灵魂拷问。一会儿咱们朋友举手的时候，我突然想起一件事，咱们那个 Man Club 的小助手在哪里？咱们那个 Man Club 的小助手呢？刚才那咱潘田，咱们找一下咱们那个同事，一会儿如果谁发言的时候把咱们的那个手机递给他，这样呢我们在网上就会有大概，我不知道可能现在有个几十个人就能够听到你的说话，不然他距离太远了，好吧？我们一会儿有朋友再举手发言的时候，我们给你个话筒，给你个手机，好吧？好，那个陆琪老师，这个涂老师，这是灵魂拷问。
那我简单讲啊，首先第一个就是我没太系统性的看过你的内容，所以专业上不好诊断。但是我一般有一个方法，就是说不红的人首先都不想红，就是不红的人分两种，一种是想红红不了，一种是压根就不想红。我觉得雅迪是可能属于不那么想红的人，
就属于后者。对，我一会儿再来回应，先让卢老师讲啊。
就当一个人他没那么想红的时候，其实就是在红就比较难了，我觉得这是第一点。我觉得第二点呢，从内容的角度来讲，我觉得雅迪更多的把他的精力或者说他的重心放在了事儿跟内容本身，就是他更在乎的是我传递给你的信息是不是高效，我传递给你的内容是不是有趣，而把自己这个人本身的性格特质放在了他干的事儿的背后。 这是他不红的原因。但是为什么会有关雅迪现象，或者很多人听说过有个人去跑步了，有个人去划船了，
环球帆船被人忘了，
有个人一直在做播客了，就是因为这些事儿站在了他人的前面，所以他事儿红人不红，内容产出很多，但是始终没有大量的破圈的粉丝。但是在自媒体时代，大家知道我们要干一件事情，如果你想红的话，是你的人要站在你的事儿前面。首先你要让大家知道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你的性格要非常的鲜明，你的特点要非常的突出，不管你是用一个发型，还是用一个句式，还是用一种表达的语言的风格来把它确定下来。观众即使不听你今天讲什么，他听个开场白，听一句话，大家好我是李月琴，大家就知道你是谁。所以在自媒体时代，真正一个想红的人要把自己站在自己的内容前面，但是真正做内容的人有时候是愿意隐藏在内容后面的。所以我觉得关老师可能是属于这种。
对对，我一直自己觉得雅迪电动车是我最好的一个大家视觉形象，因为一叫关老师显得特别老。虽然其实我已经42岁了，我是70后，但是我经常会忘记这个数字，所以我每次大家叫我说朋友，真的在网上 Man Club， 对，现在有几十个人在这听着，我们都说就叫雅迪就好了。你脑补一个电动车的形象，你会觉得我这个人可能更加
特有劲儿、
啊。哎，对，有点劲儿。为什么？哎，
续航。
这开玩笑，因为我有个节目叫雅迪跑世界，我有雅迪跑世界的观众就说希望雅迪电动车能跟我合作一下啊，哦，就是呼吁一下吧，雅迪电动车能不能跟我合作一下？要买电动车要买雅迪电动车，为什么？因为雅迪跑世界，这个特别无聊的梗。我从我的角度啊，我觉得卢西当然他说的我觉得还挺有我共鸣的，就是你到底想不想火。我其实你这么一问，我意识到一个问题啊，我就突然反应过来，我其实原来真的不想当网红。为什么？因为我想当网绿，就是我们追求的不是这种能够飞得多么高，能够多么爆红，有那么多的人知道你。可能我们就说流水不争先，是吧？追的是滔滔不绝。我希望自己追求的是四季常在，就是别说四季常在了，我开玩笑，我说我实名上网20年，我希望下一个20年我还在。2041年的时候，啊，不是2021年啊，最近陈秋帆老师和李开复老师出了一本书，简体版马上就快出了，就叫 AI 2041啊，推荐给大家啊，这两位都是我们的前辈和好朋友。然后我就希望2041年的时候，我可能跟现在也不会差别特别大。那62岁又能怎样呢？对吧？我79年生人，我觉得应该是我在聚焦我喜欢的事情。我希望让自己这个人呢更加完善。这些流量刚才，所以我们俩聊天特别好。我发现他聊的很多东西，其实是我完全的知识盲区，而且好像逻辑上我不应该那么盲区，但是为什么我真的其实对他讲的这些什么流量池啊、完播率啊、什么那个叮一下我都不知道，甚至那些啊，就那个话筒，一个中年磁性的声音，然后一个束光打过来，还是伦勃朗打光，
我就知道你不知道
啊。对，就是，所以我特别高兴能请到他来。所以回答涂老师，其实我可能真的像他说的那个事儿，不是不想火，而是我从来认为那个东西不重要。我希望我聚焦，把我的时间聚焦在我个人认为更重要的事情上。但是我也非常开放，比如如果能有非常专业的团队，当然现在卢老师很忙在创业啊，我希望我拿出了一部分跟大家去合作。我觉得如果我们能赚到钱，那太好了，我只赚其中的一部分。那么运营的团队，我刚才我不懂的就是运营啊，今天聊的很多都是运营的思维，那让运营的团队赚钱，我就赚我内容的钱，好吧？我是这么想的。所以不红就不红了。
对，因为滔滔不绝对于网红来讲是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件事情，尤其是当你的整个流量到达头部之后，因为你知道算法是不会允许一个平台只有那么几个网红形成28法则的，所以当你对，就这是一个根本的商业逻辑，就大家知道吧。所以就是当你真正成为了这个平台的头部的大网红的时候，你想保持这个地位其实是非常难的，因为平台会主动的来阉割你的流量，因为它要保证所有的人都在抖音上发东西。如果大家去抖音都只看一个人东西，那这些用户怎么留存呢？对吧？那这些商家怎么投放呢？所以对于每天在流量塔尖上那些人来讲，其实他们是非常焦虑的，因为他们知道滔滔不绝对他们来讲是一件非常难的事情啊，这个就是一个你红了之后的一个心态问题啊。
还有一个就是你被数据一定是在拿鞭子抽着你也好啊，捆绑着也好，或者驱动着你也好，你好像就要怎么说，要跟它形成一个博弈的平衡的关系。这一点其实对我来说也是盲区，因为我可能就忘记了这件事情，你知道吗？但是我等于是说酒香 酒香真的怕巷子深，这反而真的是互联网时代我觉得蛮残酷的一件事情。
嗯，
我只不过说我的性格，就今天其实我不是一个标的了，今天大家也不用把过多的目光放到我这儿，应该多多听卢西老师讲，我是一个刚好的一个反向的一个参照。因为我不是标的，是因为我不能要求别人像我一样心很大，开玩笑说活得跟没心没肺一样，好像做了很多事儿没有对应的回报，我是完全接受的。但是我相信这些事情它真的是有价值，能够在某些时候，我从2009年做每周影评，跟张小北我的好朋友在一起，到2014年开始拍雅迪跑世界，也是做了7年，每周影评至少5年吧。雅迪跑世界到现在还没有完结，第四季还没有剪辑，到现在开始去年开始做播客，那么内容也是越滚越多。我就其实我希望能够内容找到啊跟他有共鸣的人，我可能就满足了啊。所以我的想法倒没有那么宏大吧，可能是这个原因。但前提是我觉得我们不能拒绝商业化，因为赚钱吃饭这个是生存是基本条件啊，毫无疑问的。
对，所以刚才我们讲到一个好的一个能够成为爆款的内容的一个基本的盘面，就是它要有共情的点，同时它要利他。我可以给大家举几个例子，方便大家去理解什么是共情，什么是利他啊。
嗯。
有一次我们帮那个陈燕飞，大家肯定看过哈，在抖音上面的一个大的美妆类的
陈燕飞是吧？
陈燕飞对、
okay.
美妆类的博主的账号，之前《青苹果乐园》的女主演，对，然后她有一次拍一个。夏天的短视频，当然是一个商单了，但是核心是要教大家散粉如何在夏天不脱妆啊。这个其实是很多的
散粉在夏天如何不脱妆，我听上去像一个外文，你知道吗？就是明明是一个普通话，我根本没听懂在说什么啊。好，继续啊。
对，就是
直男吐槽一下。
夏天散粉如何不脱妆？这当然是一个非常有用的利他点，但是大家知道这个利他点被80%的美妆博主基本上都教过了，因为也没有什么更多的办法，就那些你知道的。
我不知道啊，不知道。
对，大家知道
不重要，
不重要。对，然后那我们当然就想说，那既然品牌那是个散粉品牌的投放，我们必须得讲这个利他点的话，那怎么能够跟其他的美妆博主、护肤博主区别开来？然后我们当时觉得说，那这条内容它只有利他不够，它缺共情。然后所以当时我们就把这条短视频的拍摄的背景放在了一个上海的夏天，然后她老公出差了，然后呢她老公当天晚上回上海，她没有跟她老公说是司机去接，她自己偷偷去机场接她老公。这点就叫做共情。
Oh, okay.
这个共情共的是什么？一，大家都爱看明星夫妻撒狗粮，对吧？
对，这不就是狗粮吗？
对。第二个，这就是还带点小八卦的一个小题目，所以整个脚本就被设计为一个夏天的早上，然后一个女明星起床说，我今天要干一件大事，我晚上要偷袭老公机场接他，然后呢，但是我先化个妆，然后好热啊，化妆就讲散粉，然后呢，然后化完妆，然后戴上口罩开车出去了，很热，到了机场口罩一摘，哎，妆都没花，说明刚才在家教大家那个小技巧有用，然后拿着本花到了机场，然后她老公以为是司机，结果一看是自己老婆啊，大惊失色，然后两个人恩恩爱爱，小打小闹，
一看发现不是一个人啊，完了翻车，这个
那是剧情号了
啊，那对，那就属于啊，
对，
狗血号了，
然后这条视频。even 是一个商单，因为大家知道商单的数据其实都不会很好，但是因为我们在里面有一个非常实用的利他，同时包装上了一个大家都爱看的共情的撒狗粮的元素，所以那条视频的数据非常的好，甚至好过了一些没有商单的纯内容的视频。
或者这么说，就是它实际上是买了剧情，大家其实可能顺道知道了你里面埋的那个点，大家其实哪怕也知道你是个商单，
对，
但是这个剧情够自然，
对，
够真挚，就蛮好的。
对，这是一个非常典型的利用共情性跟利他性种草的案例。
哎，你突然想到，我就最近刚刚发生的事儿，跟你这个有相似之处，就是最近有一个电影票房已经3亿多了，叫《风暴》啊，朱一龙主演的。然后呢，我是9月11号在青岛出差，我就看了点映，因为这个电影9月17号公映，一般有些电影比较。
片子我是前期制片人。
哦，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跟陈杰之前有是同事，是合作，是跟，因为卢西之前在艺星娱乐工作，
因为风暴的导演李俊导演是我之前经纪代理的客户。
哦，是想起来了。那么我呢，一般电影都是比较有信心的电影，它会在公映之前做大量的点映，让口碑扩散，这样的话票房更好。
不怕看的。
对，我完全不知道，我忘记了，我在青岛，哎，怎么风暴上映了？我想着买票就进去了，进去才仔细一看，哦，原来今天就这一场是个点映。那么我看完了呢，我就站在回到酒店，我在出差嘛，回到酒店，然后就对着镜头拿着话筒，就这样拿了个DV， 拍了一段，我说这个电影大概不拉不拉，我觉得动作上有创意，观后感，它有文化自信，它有历史关照，讲到铁道兵不拉不拉不拉。然后呢，我就后面就加了个彩蛋，因为我真的就是在做一个每周影评的 solo 版啊，这是我十几年前的节目，我想重启它变成一个人讲啊。张小北导演今年陆续有三部电影陆续上映，两部网大，一部院线啊。
不要你了呗。
对，人家我都推荐现在制片人，但是人家冲在一线当导演啊，大家一退一进。其实今天我们回头就讲我们俩的这个狗血啊、前情故事啊，
这种他主外你主内的感觉、
这什么呀。说回来，那么但是我就聊了一段大概十几分钟的一个算是即兴的，我对这个电影算是推荐，我真觉得不错。但是那个彩蛋是什么，我突然看到里面十年前我就开始穿的一个国外的品牌的一个运动内衣，在这个电影的高潮戏，从攀岩到最后朱一龙各种的动作戏里面，他那个镜头好几次的闪现，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十年前我一直穿，那个名字太难念，叫 X-Bionic， 就这个是一个瑞士的一个生物技术。反正总之我就把这个产品介绍了一分钟，我说这太熟了，一二年
了吗？
当然、哎、我都没有考虑这个问题好吗？就哪像你们天天满脑就什么商单呀、啊、什么那些，然后帮帮帮帮帮，我就特别自如，因为我穿了它十年，是我固定的超马越野赛，在全世界几十场比赛，最早第一场如果有印象，2013年250公里在冰岛，负重10公斤，我们这种超马越野赛，我全程穿的就是那一套8年前的版本的聚能加强那一款连体的长袖长裤的。帮帮帮，我说完了我就完了嘛，发了一个视频，结果晚上呢，这段视频好像被转发了2000多，当然很多影片都在粉丝啊，可能是朱一龙的粉丝在转发，里面有几十个都在说种草了这款衣服
啊，
然后这太逗了，就完全是啊，我是无心插柳啊，完全是无心插柳。然后后面更夸张的是，后面就是后面的事，后面就是这个品牌反应很快，因为这个品牌被三夫收购了，那么三夫的人我认识，就咣当就找过来，我们就合作。我后来在公映的时候又帮他们拍了一段视频，这个说白了就无心插柳成商单，好就变成了这样。所以就跟你说那样，那个的确传播挺
好
的。好
的商单，对，好的商单基本上都是这样来的。
嗯。
然后还给大家讲几个共情跟利他的例子啊，方便大家回去操作。
嗯。
比如说有一次我去年的时候帮杨天真小姐做抖音，然后呢，她有一天说我想拍一个视频，她说我想讲我虽然已经是很成功的女企业家，但是有一天我毕生要干的一件事就是我要做一个大码女装。我说为什么？他说你知道吗，给瘦子穿的好看的衣服太多了，但为什么没有人给胖女孩除了黑白灰以外去设计更多好看的衣服。然后他就坐在我对面给我讲他为什么要拍这个视频。他说你知道吗，我去商场看到好看的衣服，然后我想试穿的时候，那个服务员看着我的眼神只说了一句没有你的号码的时候，就他说着说着他就很共情了。
天
哪，
就泪目了是吗？
那倒也不至于了，但是就是很打动我，就是因为我知道这一定是他心里话。
对，
我说好，就拍，此时就拍，马上就拍。所以那天晚上在他们家就拍了这条视频，结果没想到，因为他的情绪的动情打动了很多跟他同样有身材焦虑的女孩们的心，所以那条视频达到了将近100万的点赞，就是过了一年依然是他抖音的点赞应该是前10名的数字。并且这条共情的内容开启了后面他真正做大码女装的一个商业，
他真的去做了，并且自己做直播电商带货也来带大码女装，
无心插柳成商单，就成了你刚才那
个。他不是商单，他成就了自己的一番新的事业。
对，因为当时发完了那个视频之后，非常非常多的粉丝在评论区里面说，复议什么时候做，你做我一定买，我叭叭之类的。然后很多的潮流的公众号都在追，就它变成了一个事件嘛。反正就是说啊，杨天真要做大码女装，杨天真要做叭叭叭之类的。然后我们觉得，既然势头已经到这儿了，不如乘胜追击，然后我们很快就开始联系一些供应链的一些品牌方，说如果我们要做大码女装有没有兴趣，但是市场已经给了反馈，明显是已经有消费者在那拿着钱等了。所以就很快，我们是5月，我记得很清楚，去年的5月25号我们发了这条视频，7月25号第一场小红书直播带货，我们就已经发售了 Plasmo 大码女装的第一季的
试
穿裙子，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新的品牌的成立。
那这个好像是只有现在这个互联网时代可以做到这么快。其实你们当然也是跟成熟的供应链合作了，
对对对，
然后就是设计师团队，然后大家并行。其实这个我们拍电影一样，拍电影前期筹备那也很复杂。
但是你想，你原来从发心想做一个服装，你要找店面，找木料，找人，你去哪儿卖，对不对？找柜台。但是有了自媒体，然后它直接连接到供应链，供应链又连接到你自己的电商，你很快在两个月的时间内，你就可以开始把你的产品真正卖给了 to C 的消费者。
是预售的方式
啊，预售的方式，
基本还不压货，就是现在的很多的常见的电商的一种打法，只要你愿意等的时间长一点，
对，
对吧？
这个就是由共情引发的一个商业品牌的一个建立。
嗯，
然后比如说原来我帮谢子然，就是一个新的一个演员做他的小红书的账号，然后
没事，反正我都不认识，
都不认识，
对，无所谓啊。杨天真当然认识啊，这是老朋友啊。
好，不重要。然后他就是他自己非常对穿搭感兴趣，因为很多漂亮的女孩都对穿搭感兴趣，而且他穿搭博主也已经是一片红海了，就是你基本上穿搭不出他们还穿搭不出来的样子。然后但是当时我就跟子然聊，我说在穿搭这方面，你不用跟我讲你擅长什么，你长得好看你肯定什么都擅长，你告诉我你的痛点是什么。他说我痛点是我矮，就是他个子不高，即使长得那么好看的一个小孩依然会因为矮这件事情很焦虑。然后当时我就说，那既然你都觉得你矮，那肯定很多人也觉得自己矮。我说那不然我们就做小个子穿搭，我们把整个穿搭的品类再往细了说，因为聊小个子穿搭它真的痛心疾首，你知道吗？作为一个女演员，因为个小她失去这失去那，然后各种衣服要剪裁什么的。我说你就先从痛点打，我是个女演员，大家觉得我完美 ，but 我跟你们说，我矮，我遭遇了什么什么事情，所以从今天开始，我要立志成为一个小个子穿搭博主，让所有的小个子的女生穿出好比例，穿出好身材。
就听上去是要先敢于直面自己，把自己的特点，别说好坏，先不做情感和价值上的判断和 judge 和评价。敢不敢先把这个东西给人看？
如果这个情感你自己跟自己都不能共鸣的话，你相信你是很难跟别人共鸣的。
OK，
对吧？当你讲一个北漂的故事的时候，如果你自己都不是北漂，你讲不出这那些北漂都动容的故事。
哎，不是，你说到这儿啊，我觉得咱们互动一下，别老咱俩干聊。我想，人有没有举手？咱有什么想问的？没有的话，哎，我这位大哥黑衣服大哥，他一直在做笔记，我真的很好奇。来，咱们把话筒给他。你都记了啥？或者你自己今天来关心啥？哎，咱们那个手机呢 ？Man Club 的手机呢？
这儿哎，
不行，就拿我这个。哎，来，在这儿。哎，对，您拿这手机，你点一下麦，我这关一下。对，好，你拿着说就行了。
关老师好，卢老师好。那个今天很荣幸参加两位的这个开眼堂的节目。那个怎么说呢？我自己没有这个抖音啊这些东西，但是我在很关注这一块的知识，可能以后会用到。然后那个就比如说卢老师刚刚说的，这个可能是有些东西关老师可能不了解，我觉得我今天也是来了以后豁然开朗，有好多东西是第一次听到。然后我觉得也很有意思啊，那个这个和传统媒体真的是不一样，而且它有很广阔的市场，而且它的受众的话就是比如说刚刚说抖音6亿，这个数据我是今天才知道
啊。
然后6亿相当于我们全国国民14亿人嘛，几乎一半人都在用这些，可能应该会有很大的用处。然后我也是抱着学习的态度来听两位的演讲，谢谢。
就是你刚才记了些啥，能跟我们分享一下？
一些关键词。
哦，好，感谢，谢谢这位朋友。好，咱们其他朋友，咱们就听一听你刚才的收获，或者你想有什么进一步发问的，都可以。那这位女士，我看你坐在第二排，反正也挺投入的，咱们把话筒给她。啊，没事，咱们来真的是闲聊啊，千万别把我们当成什么老师，我们真的不敢当，我们就是当成朋友的聊天。您就把手机搁到您对，就搁到您面前去了 ，OK 了。请讲。
很高兴今天能够那个见到关老师和卢老师。首先，我觉得那个关老师特别的活跃，是吧？特别的活泼，而且阅历比较丰富，可能你所接触到一些领域
有点精力旺盛。
我们可能都没有去冲浪呀，什么帆船呀那些经历。可能经历可能比我们会多一些，然后卢老师这边就是非常漂亮，非常知性，然后说的一些话题呢，也都是我们平时很少接触的。像我平时自己也在做一个那个公众号，但是就有一些问题，就是不知道怎么样能够定位 怎么样能够找到那个自己独立的观点和想法？
先说您的渠道，您是主要在运营微信公众号是吗？
对，微信的公众号、
okay.
对，只是自己做着玩个爱好，就没有说要商业化呀、私域啊、公寓啊那些，而且也只是给一些不认识的人看。
好，
把一些熟的人都屏蔽掉了。
什么内容？什么样的内容？
就是一些散文之类的。
好，
哎，就是我现在就想问一下，就是如何能够打造一个有趣的 IP？ 想向两位老师请教一下。
好的，其实我不知道我理解的对不对啊，就是他其实在作为一个个人爱好的一个微信公众号的运营者，
嗯，
通过有没有他自己，当然现在他说跟散文啊什么有关这些内容，能够通过定位能够做一个新的发展到下一个阶段啊，有更好的一个展望吧啊。
图文的，哎，对，这个话有点打击人哈，但确实是图文的流量时代是过去了，然后很多大的公众号其实是在面临很大的一个流量的流失的环节，然后当然有很多的公众号都在转短视频，因为有了视频号之后，其实对于微信的公众号的作者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红利，因为他们可以直接把之前在图文时代积累的很多的粉丝转移到视频的平台上面去，而不是用跨平台的要到抖音啊，要到 B 站去做。我自己知道的几个转型还不错的公众号，他们基本上在视频上面延续了自己在图文时代的基本的一个人设啊，比如说像一个做得蛮好的一个犯罪，我讲一些比较跟您相关的哈，比如说有一个叫犯罪类的故事的连载的一个10万的公众大号叫墨药花园，对，然后他们就是专门写世界各地的犯罪案件的，然后
那这一块最火的李淼李三水，
对对对对，
那也很火，刚出了新书，
对对对，
你可以关注一下，
对对对，
也是他说这一类
李淼、对何外皮，他们都是这个领域里面的头部的大 V、然后那个淼叔可能更多的是语音讲，他们就是做图文，
是
做图文，就是整个的案件，然后之前他们的这个公众号的整个的收费模式一般是两个，第一个就是付费点击，因为有一些他们长期连载的案件到最后一趴的时候他就需要付费才能解锁看大概卖6块钱到16块钱不等，然后一期大概也能够卖出个20-30万份，这个在图文是很好一个成绩了。第二个就是卖自己次条的广告位，就大家知道一公众号不是能发3条嘛，
是
他基本上卖次条的广告位，基本上也在10万加的这个价格。然后但是因为视频的这个崛起嘛，然后图文的价格就一直上不去，然后广告主也减少，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 B 站跟视频号的一个就是视频的媒介，
也是要往视频化去转，
视频化去转、
okay.
对，他们怎么转呢？因为他们讲的都是一些国外的一些案件嘛，都破完了，他不可能再拍一遍嘛，都被塞塞了嘛。然后他们的方法就是找人把所有的，但现在有点尴尬，这些都是老外的事儿、游艇上啊，什么杀人，你也很难演一遍。他们就是找了很多的资料片，然后呢有一个人，然后再讲，就有点像央视《走进科学》那种，
你其实
明白吗？
故事 FM 其实他们不就是有这种叙事感的？
对对对对对，
你也关注过那个账号吧？故事 FM 其实就这种
对对对叙事感的东西，对，用一个比较讨巧的一个视频的方式，然后把之前因为他们做文字稿的时候已经会收集了很多的资料跟视频了，之前是中插到图文里，现在等于把这些素材提炼出来成为视频的主干，然后变成
这个视频他拍什么？他是念稿子吗？还是
念稿然后衬所有的图文的资料、然后因为视频图文可以拉可以变可以移动，然后就变成了视频流的形式、然后在 B 站上面做的也很不错，等于把他们自己之前特别擅长的那种挖线索挖题材的这个技能用在了视频上面，
等于是配图说话，
对，可以这么理解、
okay.
我们短视频行业管这个叫 PPT 式视频，这是整个视频的在视频制作行业非常大的一个类型，
而且
没有贬义、
门槛稍微制作难度低一点，
而且非常适合已经有了一定图文的能力基础的人入手。
OK，
对，因为他对你的讲稿的要求会比较高有一些直接视频入手的人可能反倒写不出一个5分钟的讲稿，但是因为有了公众号的底子，所以这一类的视频其实是很适合做的。
哦，哎，我呢就是在分享一下我的观点之前啊，我先问卢奇老师一个问题，我就给大家讲点 干货。我们今天的最后时间我看剩下不多啊，我们争取后面，当然如果大家有问题再可以畅聊啊。
讲讲
就是我一是关于定位，但是我想。比较实在的，因为刚才他提到了微信号，然后咱们这边朋友可能是抖音啊，刚才很多每个人都用，能不能把咱们市面上最主流的 几款产品、
啊、
抖音、快手、小红书、视频号，它大概的特性，它的定位的不同，它主要覆盖的人群上面的内容是不是也应该有各自的差异化、
嗯、
这个呢你简单的给罗列一下，你先做个小小的笔画，你自己梳理一下。我呢结合刚才这位朋友的问题，我谈谈我的感受，就是我跳出来一点，我是这么理解，我们从媒介的演化的这种历程上来看待这个观点，我觉得其实你不用太担心，就是一种是卢西讲的，你可以去向视频化转型，当然也可能配着音频、配图片、PPT、视频这种方式。但是还有一种，我觉得我们从流变上我们去看，可能未来视频有很多样，不一定只聚焦在短视频。刚才他说的就是叫叙事性视频是可以，但还有一种就是我现在在做的，可能视频播客，可能播客可能更加自由能承载。为什么呢？我们去看啊，最早因为每一波自媒体人，我们从最早的博客诞生，后来进入到写140字，进入到了微博啊，那个时候还有饭否啊，还有什么，然后再往后我们有了知乎，然后我们开始有了短视频，再往后现在从去年开始好像播客啊，就长内容长视频然后又开始火，或者长音频。那么你会发现它每一波火的人吧，它是隔代的，就是因为你在这块阵地上投入了很多精力，你在下一波新媒体出来的时候，你是不舍得放弃现有的这种积累，所以呢它往往在下一个新的媒体形态上它就不是头部了，头部往往是迭代的。所以你看啊，我就说现在如果写微信号的这波人，他在微博上不是大 V， 但是他在博客的时代可能他就很棒很厉害，因为他们的逻辑是相通的。那么现在玩短视频的这波呢，其实跟玩最早玩微博的人他又很像，很多段子手就跑到，他只是把一些段子本来就140字啊，图文搞笑直接变成了短视频。那么他们都是隔代火，这个是我个人的就是这种不准确的这种感触。所以呢我就说现在运营图文的虽然公众号好像示威了，好像是这样，但其实没有关系，我们只要稍微的把眼光看得远一点，那理论上我觉得图文的这帮人，如果他们其实跟早年的博客那个年代10年前有很大的优势的话，那就意味着他们善表达，比较逻辑性完整，那他们可以考虑更完整的音频视频，比如像我在做的开放对话这样的播客，然后它成本也很低，然后如果你愿意视频化好像难度也不是很大，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能够隔着代际去思考，而不是每一波你都要追。如果你已经在微信视频号在微信的订阅号上已经花了很多精力，其实稍微的跳跃一下啊，短视频这波再往下一波是什么，我觉得往那儿花精力反而刚刚开始起步，然后你能无缝衔接。好，我就补充这一点啊，我想听卢西刚才问的那个问题，就给大家点干货，哎，各个平台的特征结合你们自己了解自己啊，卢西讲一下不同的平台特征，你来选一下，你如果你现在刚刚想发力，你还可以如果从零选，大家应该用什么样的标准去选择自媒体平台啊？
一般这个方法论是这样，我们当要开始做一个账号的时候，首先我们先要给它做定位啊，待会翻过它来讲。然后有了定位之后，我们就开始想说这个定位的账号它适合哪个平台啊。一般呢目前来讲最大的，整个日活最大的肯定是抖音，6亿已经是它去年的数字了，我觉得今年应该会有一个小幅的增长，大概在7.8到8亿，因为今年还没有开它的这个大会啊。然后这个是它的日活的数字，然后抖音去年全年的广告的流量投放是1500亿，也是整个中国互联网的头部啊，这个实在是抖音的一个情况。然后第二个
就第一大平台
okay, 第一大平台，
是个短视频平台
啊，是个内容平台，
嗯，
对。然后同时包含很强大的电商功能，对。然后第二个内容平台的话应该是快手啊，快手去年的数据它的日活是2亿啊，大概是抖音的1/3。然后但是快手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人群会相对比较下沉，老铁粉会非常多，那这部分人因为每天接触到的信息比较有限，所以他们对于他们关注的博主的粘性跟信任度是非常高的，所以为什么在快手这个平台会诞生像辛巴家族这样的矩阵的
私域流量，它算是私域流量非常强大，
它是一个非常非常偏私域的一个关系维护的一个平台。而且大家可能不知道，快手是中国的直播 DAU 人数最多的平台，就是虽然抖音的日活最多，但是直播就是看直播的人，快手是最多的。然后在快手的直播里面，有50%以上是秀场直播和游戏直播。所以其实在就什么斗鱼这些平台没落了之后，快手其实是现在中国最大的游戏直播平台。是非常多的游戏博主。
如果你想做直播，可以考虑一下快手是第一大的啊。
对，就它的直播平台很多。然后呢，基本上排第三、第四的就是小红书和 B 站。小红书去年的月活是1亿。但是小红书呈现出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就是它的女性用户的占比超过90%。在抖音跟快手上，基本上男女比例是相对平均分配的。然后，但是在小红书上会明显的出现女性用户大比例的压过男性用户，所以你可以把它 almost 等于一个女性社区。
你说的这个用户只发内容和纯看不发内容，也都是
所有的账号，
9:1啊，
9:1，对。是一个9:1的内容，所以这就导致在小红书上的内容可能会更偏向女性喜爱的，比如说美妆、个护、生活方式、
种草、各种
种草、健身等等。但是为什么会呈现出这样的方式，其实小红书活得很好，是因为自媒体平台基本上对接的都是电商。在整个中国的电商行业里面，女性消费者的支出基本上占85%以上。所以我们在电商行业有一个话叫男人没用。
电影行业是这样，赢女性观众赢天下赢票房，这个倒还跟我们这个电影行业还挺相像的。
对，所以虽然小红书的女性比重多，然后它整体的用户数量没有到达就是抖音这种国民的量级，但是它的商业化程度是非常高的。反正话来说，就是在小红书上你有10个粉丝，可能会比你在抖音上有100个粉丝更值钱。然后最后一个呢，就是最近非常活跃的 B 站。B 站虽然就是没有公布它
视频号呢，
视频号是
视频号什么情况啊？
因为视频号是一个非常去中心化的平台，所以大家在视频号
去中心化的平台，
去中心化的平台就是说，我们其实并不知道谁是视频号上粉丝数最多的那个账号。
就是你看到视频号上的账号，你是看不到他的关注人数的，你也不知道他有多少粉丝，你也看不到他的播放量。
对，没有排名。
他也不给你公布一个排名。
对。
哦，明白了。所以说，但是有些第三方平台是可以查到的。
第三方平台可以查到，
okay，
但是在微信官方。他其实是不鼓励大家进行这种中心化的排名，当然这个跟张小龙先生对于微信这个产品的产品理念是比较有关系的啊。所以呢，就是你基本上可以把视频号的日活等同于微信的整个日活的一半吧。这个其实也是视频号今年的目标，就是有一半的人，一半用微信的人看视频号，基本上就已经非常了不起了。微信的日活基本上在10亿以上，你想想，如果有一半的人看视频号，这也是将近5亿的一个日活，基本上跟抖音是可以打平的了。
那么视频号听上去它更多的是靠社交朋友圈裂变，纯私域流量、微信群转发等等，它显然相对来说是一个封闭的。但是最近又发生了一些细微的变化，好像互联网之间巨头之间在彼此正在打通啊，逐渐的打通，可能又会带来一些新的变化吧，有可能。
然后B 站当然就是一个更新兴的一个平台，然后 B 站的特点就是它对于中长视频的包容度是非常高的。在 B 站的流量算法里面，完播率不是最重要的指标，但是在快手、抖音这样的短视频平台里面，完播率是最重要的指标。所以对于
那好像是播放时长比较重要，是不是？
播放时长、播放次数，就是有多少人看过这条视频，很重要。就是因为它的视频，它鼓励长视频，鼓励中长视频，鼓励有干货的、需要解读门槛的视频，这样的视频就注定不是一次性能看完的。可能一个讲10分钟如何挑选麦克风的视频，你要看3遍，那这样你就获得了3次的播放次数，这个播放次数对于 B 站的算法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当然还有打赏啊，包括点赞、收藏这些最基本的功能。
对，就是那个什么三连是吧？经常看到那
三
连。
对，就这些数据对于 B 站的创作者来讲是最重要的。然后当然，因为 B 站的内容门槛比较高，所以 B 站的粉丝的价值也是比较高的。
涨粉非常慢。
涨粉非常慢，所以他的粉丝的单价就高。比如说，我是一个洗发水的品牌。然后我现在想在自媒体上面投放一些广告，然后呢，我去抖音上面，我就筛了10个可以接洗发水品牌广告的 KOL， 他们比如说都是在100万粉丝量级，我可能每个人给5万块钱，我就可以干10条短视频。
OK。
但是如果我在 B 站上面想投放一个短视频，想投放一个洗发水的短视频，我找到一个只有10万粉丝的 B 站的博主，我可能给他20万，他才可以帮我定制一条视频。
所以说也就是说它的转化率可能就也比 其他平台可能略高。
对，因为
一定是这个跟转化率有关。
对，因为它对内容制作的门槛跟要求都有关系。
就是你要这么说，我真的发现，我不知道大家注意没注意啊，就是咱们去刷 B 站的时候，我真觉得我看 B 站的短视频，我都看出这种焦虑感来了，就是感觉大家在军备竞赛一样，对一个选题到制作难度到包装到那种信息量以及那个节奏，就是我说你们是拿来拍电影吗？
你知道雅迪，你出现这样的感受，就说明你不适合 B 站。你知道我问过很多在 B 站上面的头部的博主，我说你们做这个视频也太难了吧，你们这得费多大的心思？所有做得好的 B 站博主给我的回复都是，我觉得还可以，就是因为他本身的内容储备跟他的制作的门槛选择了 B 站，同时 B 站也选择了他。所以我们了解完了所有平台的特性的时候，我们返回来讲我们要做的内容，你其实是更知道你自己去哪儿有可能获得比较大的成功。反过来讲，当你把一个 B 站上面大 V 的内容放在抖音上，它也不一定能过得很好，它也不一定会有好的数据。所以这个其实是基于我们自己的内容跟平台的一个双向的选择。对，
所以其实你现在有没有比如说举一个比较实在的一个例子，你刚才一直在说这个宝妈这个例子，那如果现在真的像有一个孩子的母亲就是宝妈这样，他会什么不同的选择标准会选择这些平台，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如果从你的角度，
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萌娃这个赛道本身每个平台都有它的这个主力，因为这是非常大的一个赛道，所以我就是要再细化到定位，就是你到底是一个怎样的萌娃账号。比如说你家小孩长得很有喜感，然后你们东北一家子，然后每天拿孩子各种搞笑古怪，然后非常逗乐的话，小段子小段子似的，那我觉得可能快手跟抖音会非常的适合你，你拍起来也简单，能够快速的获取数据。但是有一个问题你要知道，就是搞笑类的段子账号涨量涨得很快，但是变现非常的难，因为本身段子它都是偶然天成的，你要里面再插入一个广告啊，再插入一个种草，其实它就会相对比较困难。但是
只有脱口秀大会这种啊，
对，那就算口播类了，那个就是没有植入到内容里面去的啊。所以就是很多做剧情类的、搞笑类的，他们起量很容易，但是后期变现就会遇到很大的问题。
所以说说到底啊，包括刚才这前面的女生啊、然后她其实问的那个微信号的问题，还是一个定位，就是你要再细分，
对，
就是你再继续。用卢西刚才讲共情或利他这些简单的标准不断地去挖掘自己，你到底是可以，比如说你刚才说是偏散文类的，那可能还是宽泛或者说模糊，把它具象化，把它需求，把它棱角化啊、明晰化，然后这个定位可能就慢慢浮现出来了，然后要看这个类型是不是你擅长的，是不是你能持续输出的。
因为定位这件事情大家相信在自媒体时代一定是越细越好，越垂越好，越小越好。小到比如说大家都是穿搭博主，你能够把你的定位放在二手西服穿搭博主，大家想这已经多垂了，因为你要是做二手服装穿搭还要卡在西服上，但越是这样垂类的账号它越容易获得好的数据的流量跟商业的变现。
对，就是我发现了，我想起来我的账号之所以有这个问题，我发现我账号经常是什么都有，什么都有，那个算法就懵逼了，你知道吗？我在算法面前算法觉得我是个神经病，就这么简单，所以我就
算法算不出来，
对，根本算不出来我是个谁，就是我不是个人，你知道吗？但其实我是个人，对吧？他就用他的那套东西他算不着我，那我也很郁闷，但是后来我也就放弃了啊。所以其实在今天卢西讲的所有这些内容，我其实属于典型的躺平一派啊，因为真正的我后来发现我的能力时间真正的考验我的，我只能把我有限的精力和时间放到我自己认为最有价值的部分。因为如果我们都去这里面最根本的有个区别，就是我们要看待大概今天聊的所有内容，如果咱们今天开始进入到收尾啊，因为我们给到线上的朋友有一个提问的空间啊，咱们那个曼克拉的朋友啊，想举手的赶紧啊，马上下面 Q 你们啊，想举手赶紧现在就可以开放举手。那么我自己觉得大概就分两类，一种是刚才今天卢西讲的为什么叫算法驱动啊，数据驱动，基本都算法机制嘛，你在淘宝买什么东西，京东以后发现我经常说个什么话，怎么我真的打开淘宝就给我推荐了这个东西，很惊悚，对不对？这大家其实背后可能都是因为各种算法导致的，那么它会对我们产生各种各样的细微的影响，我说不好这个好坏，总之是一个很复杂，因为我们身在其中看不清。还有另外一种是我自己偏好的，我称之为价值驱动，我更关心这件事情它价值本身，此刻的价值，长远的价值。比如说我今天跟 卢西在做的今天这场开言堂凯迪拉克我们做的这样的一个活动，今天我们待了一下午来这聊大概两个小时两个多小时，那么此刻有价值，我不满足，我希望今天我跟卢西聊的2021年，我们今天对吧9月25号，如果是2022年9月25号，我们回头再来看我们记录下来的视频，听一遍我们的音频，是否在明年的此刻依然有所价值呢？其实我就关心这两件事情，此刻的价值和未来的价值，能否我们沉淀下来的内容可以足够的去寻找共识，或者共同创造那个共识，我们交叉碰撞，为什么请大家提问站起来发言，然后这个东西是否足以，就像我从事的电影行业致敬那些伟大的电影导演作家，他们优秀的作品都是能够穿越时空对抗时间，我希望如果我是一个内容创作者，我希望能够做出也能穿越时空也能够对抗时间的内容，那么标准就是今天跟卢西的这场对话是大家一起共同参与的，那明年来看互联网又是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今天回看哦，当时我们觉得认知很局限，其实当时我们说对了，你看果不了然吧，明年发生是吧，但是哦，发现自己全错了，都可以，这样的话我们才能跟得上这个节奏，所以呢我把我的大脑的 CPU 很多的算力很多的精力都腾出来，我只能聚焦到他说的垂泪，在我这儿其实是聚焦的事情的面向不同，我聚焦的可能是偏内容的偏价值考量的，关于运营的数据的算法的驱动这些，我可能我的算力真的不够，虽然我精力旺盛，但是也不能什么都自己全来，好吧，这就是我自己今天跟大家其实比较偏收尾的一个小的一个呼应吧。卢西老师今天讲的这些我也是大开眼界，但是后来可能就是好像嘴上说很好，身体还是很诚实，好像还是火不了，我听完了好像我就明白了为什么我没火啊，平和了啊。
对，因为
你有什么补充啊？
因为因为其实到后面就是很多关于数的部分了哈，因为这个一个账号、
欢迎大家举手赶紧上来，我看你啊，欢迎
一个账号的定位到这个不是一次两次说清楚的，但我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个比较实操性的课程，就是之前朱一旦老师的背后的导演张小策导演，他在 B 站刚刚上新了一门课程就叫小策导演的视频创作实践课吧因为我自己本人是很欣赏他的这种工作方式跟他的整个创作方式，所以如果大家对于具体到怎么写脚本怎么拍怎么用剪映怎么用 PR 感兴趣的话，可以去 B 站看一下他那套视频，讲的还是蛮清楚的，
我很喜欢他，
对，
然后他的有腔调的山东普通话也非常有亲切感，我因为我青岛人啊，青岛话跟山东话当然还是很不一样啊，我很亲切。
我最后说一个小 tips 吧，就是如果你想做好自媒体首先你要是一个自媒体的用户，我经常说一个不刷抖音的人是做不好抖音的，一个不看小红书的人是做不好小红书的因为自媒体时代对于共情跟利他性的要求你就是躬身入局所以有时候我们自己在比如说我们这个月要打造一个萌宠账号的时候我会要求我所有的团队的所有的人去关注这个赛道里面的账号，然后一周之后我检查他们是不是真的去做了，我不需要看他们的报告什么 PPT 什么的，我只要把他们手机拿过来，我打开他们的抖音，我随便刷十个，只要我在前十个里面50%是跟萌宠相关的，我相信他在这个赛道上面做足了功课。就是你在自媒体时代，你的行为标注了你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当你每天都在看萌宠点赞的时候，他就会自动给你推荐这个。所以我们经常行内有一句话，就是说你想做一个什么账号，先把自己的抖音刷成那个账号，然后这个账号就废了，你就可能再也看不到别的内容了，但基本上这个赛道内容你也就了解完整，能够做全了。所以就是说先去给自己定位，然后看竞品，然后多刷多看找规律，然后不断的去尝试。而且还有一个大的 tips 就是不拍到100条不要放弃，因为很多人我原来很热心的帮很多人去聊说我想做抖音，给你讲我现在有一个筛选机制就是我说你先拍10条抖音，然后你再来找我跟我说你要聊，我发现这个筛选机制就筛选到了一半说自己想做自媒体的人因为很多人拍了这拍了那再也没有动过那个账号，连剪都没剪过对吧剪映可能都没下载，他都没有去尝试去使用，所以他没有可交流的部分。所以就是如果真心想做个自媒体账号，在做完我前面说那些所有功课，从你开始拍的那一刻开始，不拍到100条不要放弃100条之后慢慢的有体感有手感了，我们可以再做进一步的交流。
这个特别像我当年进电影学院，我们的图片摄影系的同学，然后老师在课上就跟他们讲说你们会不会拍照这事儿特别简单， 等把课上的东西学完了实践，等到你们拍完了自己第一个100卷的时候，你们再来跟我去谈你们的感受。大家可见啊，90年代末要拍100卷胶片照片，你看学摄影的果然在家里面不差钱，那时候都是我们在暗房里面洗印冲印的。好吧，那我看啊，这网上有几位同学举手上来，这个才华在不在？还有个吃瓜群众666，天哪，这些网名啊，才华你在吗？可以开麦，才华，才华如果不在的话，吃瓜群众666，你在吗？
两位老师好，
请讲。
好高科技啊，你们。
请讲。
我是今年刚大学毕业在找工作的毕业生啊，就是我身边有很多朋友，在抖音、B 站、小红书，做博主，也赚到了一些钱，而且他们的工作时间相对自由。那我其实也想往网红这条路上就是尝试嘛，发展就是往 KOL 这条路上发展，就想咨询一下，Lucy 老师。就是对于刚毕业的大学生来说，您建议一开始就往自媒体这条路上走吗？因为就是毕竟现在其实还是缺乏一些人脉资源的嘛。或者您觉得如果说大学生想要做博主需要具备哪些能力才能够脱颖而出呢？谢谢老师。
好，谢谢吃瓜群众啊，你先闭麦，让我们怕现场那个混音。然后下一位侯书鹏，你稍等一下啊，我们先听一下卢西对这位朋友的回答。他主要在问的大学毕业新生怎么去跟新媒体时代去做叫怎么躬身入局，效率更高啊。
就是第一个，如果你要做一个职业博主啊，就是不要看说又很自由又很挣钱这件事情，因为做职业博主每天被数据跟内容的产出困扰着，其实一点都不自由啊。就是不要被这些假象所迷惑，如果你真的立志要做一个职业博主的话，去看一看那些职业博主的生活，而不是那些爱好者的生活，这是截然不同的。第二个，大学毕业，
首先就是职业博主，就是看着没有你想的那么岁月静好，其实也很辛苦，就是天天不要说那个每天那个，大家是不是经常说那个卖早餐摊的好像挺赚钱的，每天是吧，固定收入利润可能都几百块，一个月算下来也不少钱，但是你没有看到他每天忙到几点，
对对对，
早晨几点出去采购，对吧，每天，对吧，所以这个是不一样的，是吧。
职业博主的生活跟那个爱好者的短视频爱好者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对，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就是大学毕业适不适合做媒体，我觉得做自媒体它跟年纪没有关系，它跟你到底有什么样的独特的内容的输出的能力有关系。对，如果你是一个长得特漂亮神颜值，当然你多大你都可以出来做自媒体，然后但是如果你有一个神技能也会这样，但是其实大部分人是不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啊，包括整个现在短视频流量也是一个红海。所以我对于大学毕业生做自媒体，我建议你是找一份工作，然后让你的工作内容跟你的工作经验成为你内容的一部分，这样你的人生可以跟着这个账号共同去成长，而不是没有任何的阅历，没有任何的经验，就闷在家里天天想我应该拍什么。一般这样的内容都拍出来不会特别好，
就不要硬凹造型，
对，不要硬凹造型，啊，对。如果你没有神技能，就化妆能把自己化成别人那种之外的话啊，我觉得你可以去找一份工作，然后在这份工作中跟大家去表达你的成长、你的困惑、你的学习，让你的账号成为一个成长型的账号。我为什么这么说？因为是我最近也在经历一些成长型的账号，我自己是很看好这条赛道的，就是大家看着一个账号从不会到会，看着一个账号从失败、从离职、从很惨的那一天，然后一步一步的变成找到自己的方向的这种养成类的账号，现在在 B 站跟在小红书上是一个非常非常热门的一个赛道。虽然这说得很俗啊，但是我自己觉得这个赛道会很好，因为它有长期的价值沉淀下来。
哎，我看到好像是在网上经常就有说我离职了，那个小红书那个视频上就点赞特高，转发特高，就是发现一离职就突然受到了很多关注，
关注，
是吧，
对对对，
就那个共情特强。其实我也想离职，但是我不敢。
对对 对, 对，那共情特强，然后大家会非常好奇说，那你没有了这个工作之后你怎么办？你怎么生活？你的下一个人生的目标在哪儿？然后包括很多学习型的博主，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关注过哈，小红书上非常多，就是那种干着一份工作，但是自己不满足，希望可以去更好的企业考会计师，然后考口译证，然后每天早起晚睡，然后记笔记，就是这一类的博主，会非常的受欢迎，是因为他的生活跟他 他的内容是同步的。
OK，
他的内容在跟着他的成长不断的成长，所以你也不用每天焦头烂额的想我今天应该拍啥，而是你今天干了什么，你就去拍，把它拍得越来越好，越来越有意思。那你自己的个人的成长就跟你的账号完美结合在一起了 ，maybe 可能就会找到非常好的一个机会。
哎，你说的这个我突然意识到，其实卢奇讲的这一条，他在某种程度上他是在把刚才前面说的所有的运营趴的东西做了一个升级。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实际上是跟这位朋友在讲，你要把你的生活或者你的常态的工作，就你的职业方向，要变成像我们经常说一个词叫一鱼两吃，就是你生活就是你的创作在网上当博主的或者 UP 主的来源。如果你工作不管什么职业，这份职业你的当下这个工作也是你的内容的来源。这里面等于我们前面刚才跟这位朋友在聊定位，但是某种程度你会发现，无论你怎么定位，你先敢不敢直面真实自己的样子，从中拿出一部分是生活也好是工作也罢，就是你的职业，
是对别人有用的，
哎，然后再用这一部分，就你真正正在做的每天的日常的生活，把它拿出来，不要进行过度的包装，而是说展开剖析呈现分享。这样的话就是卢西说的成长类的账号，而不是因为刚才前面啊第一趴我们聊的明星 KOL， 我们他不管什么原因他已经火起来了，然后他就做那些短视频，他就会直接奔着那个去。然后当然刚才讲就是我们叫在人设之上把自己先摊开，他依然符合前面讲的所有这些规律，他是不冲突的，可以这么说是吧？
对，
明白了。
所以所以我引申一下你这个问题，也是我被问到最多的一个问题，就是我如果做自媒体账号我要不要签 MCN。这个问题我基本上一个礼拜能被问到10次。
啊，是吗？
啊，对，就啊。
那 MCN 是啥？首先先说一下。
MCN 其实是一种经纪公司。
啊，叫 Multiple Channel
Network。对，它其实是一种经纪公司，但是它主要负责的运作的人主要就是博主 KOL KOC 这种。我一般是这样就是来回答，就是你要知道好的内容永远长在博主身上，所以如果你不是一个好的内容本身的创作者。跟发起者的话，你签个再头部的 MCN， 他也不能保证你红，他也不能保证你起来这个账号。但是如果你自己本身具备了很强的内容的储备跟内容的输出，然后你找到一个靠谱的 MCN， 他在运营侧，他在商务侧提供像我这样专业的意见给到你的话，他会加速你这个账号的成长，让你少走弯路。所以我觉得不需要盲目的签一个 MCN， 他不是你一定能红的一个保障，他还不像传统我们艺人签公司，对吧？我大不了我砸1亿我给你拍个戏，我总能把你捧成女主角嘛， 对吧？这是我们传统的经纪行业靠资本可以驱动的一种成名的方式。但是在自媒体时代，你掏1亿给抖音，他也不会给你换回1亿的流量，他最终驱动你的还是你的内容。所以我觉得大家可以先审视自己的内容，自己的时间的安排，自己到底对这个事情有多大的热情跟兴趣，然后你再拍100条，然后有了一个基本的成绩单之后，去找到一个 MCN 公司，不要听他跟你讲你的前景有多伟大，你直接把你的成绩摔给他，你让他去给你分析，你让他去给你找毛病，你去让他给你提合理化的建议。如果他真说得出来且能做得到的话，那这样的 MCN 公司你可以考虑合作。如果就是他都不知道你能不能成，他就忽悠你一定能成的话，那这样的 MCN 其实签不签都无所谓，他其实也是在赌。
对，
因为 MCN 公司签人非常的多。
对， MCN 它完全是一个淘汰模式，
它是个赛马机制的经纪公司，
你在他们那儿不会是一个完整的人格，在你在那儿可能更多是一
是一个
承载数据的一个账号而已啊。然后好，我们现在网上啊还有一位朋友上线举手了，侯书鹏你好，来，你有什么问题想问？书鹏你好，
这是个越野跑的，
请讲。哎，书鹏你好，你好，请讲，请讲。哎，他怎么没有讲话？书鹏 ，Hello，Hello， 你的头像没有闪动，说明你没有讲话啊。你开麦了，但是没有讲话。哎，他好像没有反应啊。那我们不等了，我们可能是他的麦的问题。书鹏在吗？好，我们不管他，我们来进入到最后。我想如果最后，我觉得今天时间没想到就快2个小时了，特别快，谢谢大家留到最后。哦，对了，我们这个变现的事儿还没聊呢，这别开放电话开放没了，赶紧卢西啊。
哦，我还说我是不是还有一期在聊？
不是，你简单说一下，
简
单说一下，
说一下吧。
的的确确，我也不知道为什么。然后卢西老师可能过于受欢迎，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可能他后面还有一场，然后他其实还有更多的内容要跟大家分享。
嗯、
但是我觉得今天来了，我前面也预告了，其实关于怎么赚钱这事儿，我觉得我们后面用一点时间还是跟大家讲一讲、
简单讲一下吧。
啊、今天就是讲了个上半趴，
激励大家一下。
嗯，
做自媒体确实是可以挣到钱的。现在整个当然就是报价区间哈、天壤之别，就是好的好，旱的旱死，涝的涝死。但是基本上的变现方式有这么几种。第一种就是围绕着短视频内容的变现，然后我们基本上分成软植跟硬植两种。软植就是说我今天开箱开十个，给大家介绍一个水特别好喝，然后怎么好喝怎么好喝。
这种我接到了，我接到了。
对，
啊、
但是你想买，你自己去，你去淘宝搜啊，你去他的微信公众号搜，我这儿不卖，但是我只是给你介绍这个东西特别好。然后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博主一起手会做 vlog， 会做开箱。大家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那么多的博主会拍 vlog， 就是这种记录式的这种一天生活？
他好植入，方便植入、
或者是一堆快递在那开箱，为什么？就是因为这种视频模式是最容易，
你开个快递公司算了，你天天开拆箱
是最容易商业化的，因为你很容易在十个里面拆出一个商单，因为大家就觉得很自然。然后你每天拆，大家都习惯看你拆箱的，也容易接受你介绍的产品。那生活场景就更是这样了。
说白了就是说灯下黑，明白吗？就是你
对，就是这
些你根本分不清楚我这商单还是不商单。
这些视频类型都是由它的商业目标就是倒推回来的。
明白了。
对，然后这是一种软植类的，还有一类就是硬植类的，就是直接会挂车的，我们行话叫挂车，就是很多美妆博主跟护肤博主会这样，就是今天给你讲这卸妆水怎么好，然后完了之后想买，底下直接有一个购物车，然后你直接跳转，然后他就买走了。然后基本上这两种方式的话，第一种就是定制视频嘛，基本上就收个一口价的费用。然后第二种的话，可能有一个拍摄视频的费用，还能有一个卖出去的产品的分成儿、就是比如说拍视频给我50000块钱，然后卖出一瓶我还能收个20%，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构成。对，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当一个账号粉丝量积累的比较大，人设特别受欢迎的时候，他就会转到直播啊、直播是一个更发生在当下的直接变现的一个更快捷的方式。那直播比如说有人最简单的就是会卖货了，对吧？我是一个母婴的账号，
直播是内容直播和带货直播，
对
吧？
对，直播其实分两种，一种就是秀场直播，我们其实叫秀场直播，就是靠打赏的，就是我不卖货，但我给你唱歌跳舞，我给你表演节目，然后这种打赏类的直播。然后呢，但是这种打赏类的直播平台的抽佣就会比较高，基本上平台会抽走整个的打赏佣金的10%-30%不等。那也应该嘛，这平台都是人家流量都是平台给你的。还有一类就是卖货的直播啊，比如我是个母婴账号，然后我今天开一个母婴小专场，卖所有跟宝宝相关的内容，然后价格也比较实惠，大家也相信我的推荐，可能就来我这儿买。然后还有一类呢，就是泛知识类的博主，就是讲知识的，讲财经啊、理财呀、这类的人，他们一般开直播就是卖课。啊，比如说像韩秀云老师讲经济啊这一类的账号，他不可能我讲经济的，然后今天卖你瓶水，对吧？这不搭嘎。他基本上就是卖他自己的经济学的教程的课，然后基本上2个小时的直播，他把大概课程介绍一下，然后挂着他的那个课程的那个链接，基本上能卖出去好的时候20-30万份，就也是一种知识的输出，或者卖书啊。像樊登的直播基本上都是在卖书啊，因为他就是做图书类的大号嘛。对，所以基本上做一个成熟的自媒体，然后通过这样的几个方式变现。当然我们现在也看到有一些自媒体的达人变成了明星，比如说那个
李子柒、
李雪琴
啊、
李子柒，然后这届脱口秀冠军张彩玲，对吧？他们因为本身在自媒体积累了一些人设跟粉丝，然后借由一个传统的综艺啊，或者说一些传统的供应链的这种食品的一些渠道，然后变成了品牌，然后变成了名人，变成了名人之后，通过名人的身份再去变现，当然就是给了自媒体的创作者更多的出路跟方式啊。不管你是头部的、中部的、尾部的基本上有好的内容在自媒体这个时代都不会吃亏而且很多的流量平台像抖音啊、快手，他们都建立了非常健全的商家给达人下单的机制，就是你不用担心你是个好的内容创作者，但是你没有经纪人，你没有 MCN 公司，你想这凯迪拉克怎么能找到我呢？你现在不用担心这个事儿了，因为抖音自己快手都做好了这个品牌来找你的这个平台。比如我是凯迪拉克，我想找说车的账号投放，我只要一搜索把我的预算一放，你就自然跳出来了，你就直接接单了，抖音就当你经纪人了。所以我觉得种种，虽然我们讲碎片化，包括我们自己做短视频也想我们做东西有意义吗，有价值吗，在这儿骗这几百个粉丝有啥意义，但是从长期的 经济的一个互联网的技术的发展来讲，我觉得它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而且它确实帮助很多有意思的人、有创作能力才华的人获得了收入跟财富。所以我觉得我希望有更多的有内容有才华的能够进入到这个行业里面来，然后良币把劣币都驱逐走，让整个的自媒体的内容更加的蓬勃的发展。对，
我觉得今天作为一个收尾来说已经很完整了。我最后呢就补充两个小点，一个就是接着卢西刚才讲的，一方面你要积累你的关注者，包括叫粉丝叫什么，我其实更愿意叫 follower， 他关注你啊。感谢涂老师，他刚才说啊，好像我发的朋友圈什么也都看啊，什么各种微博什么也看，那我认为这是我的关注者，都是像我的朋友一样。我觉得粉丝这两个词我听上去是不舒服的，我觉得大家其实不是我在台上您在台下，我觉得在灵魂层面我们没有什么本质差别，大家是绝对意义上的平等，但是我们是试图上去反复的去表达。那么我想说的是，其实换一个角度，就是凯文凯利曾经讲过一个最重要的一个一千人的这样的一个理论，如果你能找到真正的相信你的价值，如果你是个内容的创作者输出者，那么可能有真正的一千个 follower 跟随你的人啊，就所谓的你的粉丝，他可能你就可以活得很好。这实际上呢，这也是一种给大家，也不要过于的因为算法推荐机制种种过于焦虑。其实你内心，特别是在中国，好吧，如果你觉得一千个，是不是觉得凯文凯利说的不太对啊？我记得这个他好像是不是在《失控》里面，还是在《技术要什么》里面那本书提到，其实那是好早写的书了。那么哪怕你乘以二，中国人多，2000个可不可以？对吧？那我觉得好像不一定那么难吧，但前提是你的内容是不是真的是2000个忠实的你的认同者、你的跟随者，可能就不用天天焦虑为什么我不是一个百万粉丝大号，好像那百万真正的转化率不见得那么高。你要找到真正愿意为你付费支持你的1000个人或者2000个人，好吧，这是第一点。最后一点呢，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提醒。当然这个话题如果大家感兴趣，我觉得下一次啊跟大家在线可以关注，可能卢西老师可能还有后面一场。那么我自己这点什么，关于安全，关于呼应一下最早涂老师的那个灵魂拷问，为什么我愿意甘当网绿，就是要从我电影行业从业将近20年，我们要从政策的角度，我们在中国做任何的事情要讲政治这三个字。我做播客，我经常跟我的播客的一些爱好者交流的时候，我经常提到这三个字，大家都哈哈哈大笑，我说没有什么可笑的。我们做电影行业天天这讲政治，我们天天就是在政策的边界游走的人，经常别说失鞋了，这脚丫子都没了，一条胳膊腿都淹了，都到腰了，你知道吗？就有的对吧，经常我收到多少年前一个审查意见范围，他打回来的那个意见你知道吗，上面写着本片超出审查范围，你说你怎么改，就很搞笑，你知道吗？所以呢，我们在做自媒体，在网上输出内容，我们一定要知道真正的边界语境。这里面说到背后，我就举一个例子，最近是不是有一个网红叫郭老师，搞怪的，然后被全网封杀、消耗，真正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我觉得这是我们今天要话题更多不展开，就是当你在网上有很大的影响力的时候，比如说100万粉丝，注意啊，这100万粉丝不是水军的那种100万，如果你真的随便在网上说什么，能一帮人一呼而一而拥都支持你的时候，我的第一反应，我认为这打引号，我认为这很危险，你知道吗？
是，流量是一个
对
你能附着的东西。
是的，当你拥有了，等于你的受众好像给你赋予了某种权利，你一说话有很多人认同的时候，在当下的中国，更不用说是历史的中国，我们此刻的2021及未来的几年，我们都应该意识到这个东西对你意味着什么。如果你想拿去变现，怎么去合理的可持续性的去生活去变现，怎么去让自己的心智能够健康的发展，毕竟你还要成长还要变老呢，而不是说赚了一票就走。当然我知道有些人可能他价值观就我就赚了一票就走，那个时候你被封了就封了，你在网上胡搞胡闹说一些特别极端言论，特别的搞怪巨夸张。所以呢，我最后就是提醒大家一点，就是咱们还是要讲政治，脑子里面要有自己的价值体系，要有自己的，我们先不要谈法律什么问题，罗翔老师说了嘛，法律是对道德的最低要求，对，我们应该有自己的一个道德判断。我觉得这样的话能让你在互联网上能够自由的，既能够相对自由的自我表达的同时又比较安全，好吧。这是我今天算是一个我最后的一个一个用这样的一个提醒作为一个收尾。那卢西老师有没有什么最后话跟大家讲啊？
其实没有了吧，但是我 我自己因为我刚才说了我为了躬身入局做好这个事儿，我自己做了一个小号，然后我的号呢粉丝数也不太高，然后我也没有把变现作为他的目标，但是在为这个号付出跟观察的这半年多的时间里面，其实他最治愈我的时刻是当我收到了一些我不认识的人的私信的时候，我其实觉得那一刻这个账号让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值得，比商单找到我要给我做几千块钱的投放的时候让我觉得会更值得，因为我做的是一个跟亲子母婴相关，因为我是一个单亲妈妈，我做的是一个关于单亲育儿的账号，当很多人在完全不认识我的情况下只是因为看了我的视频内容就把他们非常隐私的甚至是非常痛点的时刻来向我倾诉跟请教的时候，在那一刻我找到了作为一个短视频内容创作者的尊严和意义，所以我今天也非常想跟大家说，流量的红利确实是过去了，然后靠短视频挣钱没有大家想的那么难，但是不妨碍我们拿起手机拿起相机去做，因为你可能会在创作的过程中有更多的收获，然后你可能会结交到意想不到的朋友，然后你可能会有完全想象不到的成长，对，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内容创作的好处，就算没有人看你拍了一千条内容，你就是沉淀了一千内容，你代表以后给孩子给老公给老婆看呗，对吧，但这事儿也不吃亏，所以我其实就是不拍到一百条的时候没有正反馈的时候不要气馁啊，找一些专家来听听我们的节目，有可能能找到新的方向，
或者是我们真的常来凯迪拉克关注我们开言堂，这样今年我觉得真的是我非常觉得荣幸，感谢我们的合作伙伴喜马拉雅和凯迪拉克开言堂能够跟开放对话，我们做这样我觉得还是蛮有创意的这种 plus， 大家来做一个创意的一个融合，我们有线下的朋友的直接的交流，也有线上啊，虽然刚才有一个朋友不知道为什么说不出话来，但是今天我还是觉得这种即兴的碰撞又让我也是一个自我的很好的梳理，希望呢能够对今天的朋友不管是线上还是线下啊能有所启发，但是这样的思考我们今天不是终点，当然只是一个开始，特别是我们的开言堂的活动在今年可能到明年年初我们大概十几场，今天才是第二场，也希望大家能够哪怕不在武汉，那么我们在全国各地城市跟我们凯迪拉克各种经销商我们会紧密的合作，后面的内容会更加精彩，我希望大家能够继续的关注好吗，关注我们的报名渠道，我们在喜马拉雅如果你不能到现场也会在我的 Man Club 上也会实时的听到，也会举手提问都没有问题，好，最后我们会录一个我这个开放对话的结尾好吧，希望我们能够在关雅迪开放对话我们能够聚集更多的真诚睿智活出勇气向死而生的对话，感谢今天的嘉宾卢西，感谢今天来到线下和线上来我们现场的每一位朋友，好，谢谢大家，我们今天节目就到这里，谢谢，
谢谢。